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佐罗勤跋切切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一下这个全知末婆仁波切所造的这个殊胜的一个窍诀。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七句祈祷文是白莲花啊，这样。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就是宣讲这个莲花大师的祈祷文，就是金刚七句祈祷文哈。当然这个祈祷文呢是一个很出名的、很著名的祈祷文，不单单是尼玛派至终在这些大法会、大修法会啊，每次我们自己在这个修法啊、做功课之前呢，肯定要祈祷莲花大师，要引请这个莲花大师降临。那么这个呢是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那么就说肯定是要修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其他的一些藏传佛教的这个教派当中呢，其实也是念诵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是这样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都会念诵。那么我们经常念诵的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如果我们自己了知了这个他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的来源，还有呢也知道了这个他的一种传承，还有呢就是说知道他的这个意义，最主要呢是了知念诵这个祈祷文、修持这个祈祷文的功德，这个对我们这个以后在念金刚七句的时候呢，可能是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帮助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个祈祷文很出名，那么当然我们就是这个经常听到上师们讲这个就很重要在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修法当中呢，也经常提到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是如果学习佛法时间不是太短的话，基本上都知道有一个这个祈祷文，这样的。但是这个祈祷文它自己的一种功德是怎么样的如果了解了它的一种念诵的功德之后对我们再一次的去祈祷念诵引请的时候呢，它就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非常有必要来学习一下这个金刚七句的一种它的功德。当然这个七句祈祷文呢，上师老人家在这个讲经里面提到了，还有这个全知末婆仁波切在七句祈祷文是白莲花里面也是这个提到了哈，它本身来讲哈有这个外义就金刚七句呢它有外义，就是一般来讲共同的一种解释、共同的意义，还有一些这个内义内义呢就是说相应于这个解脱道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了解的，还有呢相应于这个方便道的方式来进行了解的，方便道当中呢也有这个相应于圆满次第的方式来解释的，相应于极密这个大圆满的一种方式来解释的这个呢讲的话都有在这个原文当中都是有的。还有是怎么样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金刚七句结合极致经藏等等的方式来修持。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后面这些很深吧，所以大圣上师也说呢，这是我们学习的这个几堂课主要是就这个金刚七句的外义他就说是外义来进行这个学习。这个外义的特点呢是基本上来算是一种共同的解释吧共同的解释。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的相应于密法的一些简单的一种解释内容，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针对于这个后面的内义和极密的一些这个解释的方法来讲的话还是很多内容是可以公开的可以学习的。尤其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对这个金刚七句能够有一种了解，然后呢对金刚七句呢它的功德有所了知的话还是很有必要学习这个七句祈祷文。当然如果我们自己得灌顶的话，那是不用讲，可能是很殊胜的。那么没有得灌顶的，当上师的意思也是开许可以念呢，可以听可以来就是了知这个里面的功德。因为它是虽然有些从某些方面来讲呢靠近于密法的解释，但是呢大多数还是从一般的一种侧面来进行解释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来了知这个金刚七句的一种含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圣上师在这个讲解这个原文之前呢，也提到了讲到了一些我们应该注意的方面吧。最主要的当然就是说，应该按次第来进行修学。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要了知非常甚深的这个密法的一些修法、密法的观点、密法的一些究竟的一种含义的话，没有前面的一种铺垫， 啊，非常困难。那、啊、当然呢，如果说是有些修行者他前世就已经修过，啊，这一世呢可能显现上并没有说长时间去修学这些理论，打些基础，但是他前一世所修的这些，所准备的这一切呢都不会空耗，也没有空耗，是这样的。所以他内心当中呢，可能天然就具备一些这个不退失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呢，他虽然没有可能做其他的很多加行的修行，那内心当中的信心啊，还有这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种正见，嗯，这些都是比较具备的。那么如果针对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很快可以相应，嗯，他也不会有什么邪见。那他就说是学了一个法之后呢，他内心当中他就有很深的信解，然后呢就不断去修行，因为他自带了这个什么，他这一世转生之后呢，自带信心，自带了一些福德，自带了一些这个殊胜的正见，而有可能很有可能的话，这个修法可能也是前世他自己接触过修过的，所以他内心当中呢可能就是不会有什么怀疑，他就是这个一直按照这个法修下去，然后逐渐就得到这个感应啊，得到成就。这个也是非常多的一种，很多一种事例当中呢也讲过，但对于很多绝大多数的中下根基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学习甚深的密宗的这个法义之前，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些共同的一种教法，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学完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啊，这些共同前行还有不共前行的这些理，它的原理啊，还有这些它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啊，或者我们要花时间去串习，在内心当中应该升起相应于它这个法义的很多很多的境界和状态，这些呢我们应该认真去做文思修，它主要是调整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飘了很长时间，所熏染的然后所思维的所习惯的都和轮回有关啊，基本上和解脱有关的几乎非常非常少，都和轮回有关，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东西，这些这个和轮回有关的习气啊，很多思想啊、行为啊，拿什么来扭转呢？那、啊、就通过这个法义，啊，就是说是这个精进的，刻意的精进的去闻思修行这个法义，然后在相续当中呢，就是和内在的最根本的这个佛性去相应，最根本的每个众生的心，他自己的这个本性呢，是这个具有所有的佛功德。所有具有这个和解脱相关的这些呢都具备，但是呢覆盖的太深了啊，就是说是被颠倒的轮回的习气覆盖的非常的深，导致呢我们内在的这个佛性当中和解脱有关的这些信息呢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修行当中没办法体现出来，所以说就要通过一个这个法义啊，比如说我们文思的前行或者入行论呐、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显密的这样一种经教啊，闻思之后呢，就和它相应的。一方面来讲，内在本来具备这个它的一种本性，再加上我们去通过这个眼识、耳识啊，通过意识等等的外在的心识去圆这个法义闻思修的话，它就可以这个内外相应。内在本来是具备的，外在呢，就是说是我们去听闻、思维、观修啊、和这些有关的这些法要。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内外相应的方式呢进行就是说是升起类似于苏醒的一个种性啊，就把我们的一种修行的种性就苏醒了，所以之后呢就是说是就慢慢会了知这个轮回这个假象啊没有实义，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轮回它是自带过患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话有很多安乐，那其实呢它的本质呢是这个痛苦的自性啊，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过患，比如说无常啊、不净啊，或者很多就是说引发贪嗔痴，或者就是说等等等等，和轮回就是说是这个介入轮回的一种这个究竟本体的，它就是没有一个安乐的本体，这个呢是就轮回显现本身我们去做一个深入的了知，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学习经教之后呢了知这个轮回它就是一个假象，不单单是说它不完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只是说揭露它的不完美的地方，让我们发现这个轮回其实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让我们去应该追求的，它其实是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它有过患啊，轮回的过患我们要了解它的果它的因啊，这些呢都是有过患的，从而让我们不再对它就像以前那么疯狂的崇拜啊，没有那么疯狂的崇拜，这个就会我们的就是这个热度就会退下来啊，这样的就会降温，然后呢在进一步的学习了之后，不单单是说这个对它降温的问题了，最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这个轮回就是一个假象，这个是根本的颠覆。 那这个根本颠覆，前面这个呢还不是根本颠覆啊，只是说发现它不完美啊这样的，还有过患。然后后面就是根本性的颠覆，就是发现这个轮回，不管是我们所看所闻的，包括我们能见的一些心识所见的任何法，其实都是虚妄的自性，本体来讲的话就是不存在的啊，就好像我们把这个花神看成蛇，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个花神啊，这条蛇呢，它的本质呢是不存在、没有的啊，这样的。了知完之后呢，那么我们就是相应于它的本来的自性，然后就开始对这个轮回呢，真正开始。不是说对他没有兴趣了，而是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不存在的这个本质就完全了解了。这个就是要通过前面的很多的大量的一些学经教，去闻思修升起这个正见，然后通过观修呢去升起这种觉受，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和他的本性相应，和我们的内在的佛性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逐渐的相应了，是这样的。说这个呢对绝大多数的这个中下根基来讲，那这个需要。然后就达到了这个就是说了知的一万法都是虚妄了之后，那个时候再去学习这个密宗，再去学习真正的密宗的话，特别容易体现出这个密宗的巨大的加持和巨大的这个不共的威力，这样的。因为它一切都是以前的话就是说很坚固，密宗的这个主要的核心的思想的话，主要还是就是由果位而起修嘛，这样的。那果位而起修，就是说是不是说现在我们不是现在我们就是说全都是具有业惑的一种凡夫，然后通过这个修行呢，不断去改造，不断的加工我们的身心相续，不断的改造我们的心相续，然后从这个很就是说这个具有执着的，具有染污的这个心相续呢，逐渐通过这个正法打造成一个菩萨的心，然后打造成一个具有空性正悟的这样状态。这个就是从因为起修的，这样的。那么是密宗当中是显著的一个特点，是由果位而起修。当然就是从见解的侧面来讲哈，从正见的角度来讲呢，是由果位而起修。就首先呢，他会讲到我们本具这个和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等无二无别的这个果功德，所有的众生的这个佛性当中都具备这个。那么就是这个果功德呢，全都是这个圆满的，都是具备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认识它。没有认识他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修法，然后在我们了解了我们自己完全知道自己完全具有这个佛功德的一种前提之下再去修行，这个叫由果位而修，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我所有的果位功德都没有然后通过我现在这颗心慢慢去改造它，把它改造成一个具有佛功德的这样一种自性那密宗的修法不是这样，密宗首先从见解上完全认同完全知道，就是相信，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毫无动摇的升起个定解，就是说是无论我现在再怎么差，我的一种烦恼再怎么出众，但是呢，通过这个了解之后，通过这个显密的一些了义的一种经教和密宗的一些这个论点，就提醒我们学完之后呢，就完全相信我现在和释迦牟尼佛的一种本性，我的本性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功德没有差别。然后呢，为了显现这个佛功德呢，我还开始修行。他就把他的一种，就暂时的一些课程嘛，清净掉就可以了。他的果是圆满的，他的果所有的这些佛的智慧啊，所有的这些这个果功德法，其实都是本具的，你不需要再去重新去创造一个什么佛果，它完全都是本来就有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覆盖在这个功德上面的所有的课程拿掉就行了，就这样。而这个课程呢，这所谓的障碍，所谓的课程呢，就刚刚我们说啊，在学习这个空性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一切的课程都是假的，这样。这个对于密乘修行人来讲呢，就是各种利好消息吧，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各种利好消息。第一个最大的利好消息就是你本具佛功德，就所有的这个佛位功德你现在都有，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利好。第二个利好消息呢，就是覆盖在这个佛性上面的这个垢染。本来是没有的，假的，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去掉这样一种构造的方法呢，就说现在还有，而且还有很多很有力量的方法，就是密法的修行。所以对于这些来讲的话，这各种利好消息如果我们全部都已经接触到了，然后去不断的观修的话，其实就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很快就可以把这个课程清净掉。因为佛功德它是本具的嘛，佛功德是本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的话，如果我们的见解够深，当然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很短的时间当中， 而且可以就是显露这个本来圆满的佛功德。所以说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密宗他可以在短短的一生当中可以成佛，原因是什么？他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打造一个没有的佛功德，从最了义的侧面来讲，他本来就有，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是障垢把它覆盖了。如果你有强劲的，你有够强大的一种见解和修行，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把这个课程清净掉的话，那为什么不能成佛呢？为什么不可以在一生当中成佛呢？这个完全可能的，是这样的，从理论上来讲完全可能。那么这个就说是你花多少时间去把这个课程清净掉，就看你自己的精进，看你的信心，还有看你的自己的一种这个怎么样去这个善巧方面去修行呢。所以就其实这个问题来讲，就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就把你的课程，就说把你的课程分离掉，就是这样的，就了知这一切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就把这个所有的一些烦恼障啊、所知障啊，还有就是这些这个很多很多这些这个障垢吧，怎么样把能够把它很快速的清净掉。所以说最关键一点就是说，这个课程所有的障垢，的确从中观的侧面来讲，完全没有，它就是假的。不管你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再坚固的这些显现呢、再坚固的这些烦恼习气啊，从它的本性上来讲呢，的确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就也就凸显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学密法之前呢，学中观的一种这个重要性这样的重要性。这个就是说从自空的侧面来讲呢，我们所有的凡夫的一切的境界，它都是现而无之心就是假的。首先是一个无实的单空。然后最后来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无实的单空，还有它的一种这个显现，假立的显现，还有它这个假立的空性，其实都是全都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说大中观应成派所讲的这个空性，它就可以从这儿上面就会可以完全体现出来。还就是说是在这个三藏法轮当中讲的他空啊，他空见也是这个就是说是也是如果了解完之后呢，也是一个他空的他字，就是二转法轮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所有的课程这个是没有的。而就是说他的自性呢，就是如来藏，它是存在的。所以这就是二转和三转法轮殊胜的了义的观点结合起来之后呢，它就非常接近于密宗的这个大清净见，这样的。所以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见解上面去修行，所有的本性的功德全部具备，所有的佛功德都是一点都不差，是这样的。佛具备什么功德，我们就相续当中 就全部具备的。现在就是一个就佛没有佛陀的相续当中没有这些课程，而我们现在有这个课程，就只有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呢，就是要通过其他方式把它去掉。而去掉这个课程呢，主要它的一种，它这个课程的本体是空性的，没有的它完全是没有，是虚假的一个，就是一个颠倒分别心而已。所以说你如果我们对这个，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一切的一种轮回，它是颠倒分别念，这个认知的越深，认知的越透彻，也就是说你这个中观见，大中观见解如果了解的越深刻，那么就对你亲近这个课程，那就是帮助就越大，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前期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学习的，或者说对这个大空性也好对于这个他空见这些这个了解的越清楚，那么就是说越能够体现出这个密法的一种不共的威德力，然后修习起来就越殊胜，因为它是最主要的这些因素最主要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就通过前面的一种修行加行吧，也算是加行了。所以像呢，通过这些加行呢，我们该有的见解都有了再加上密宗当中的一些很殊胜的窍诀，就应该说就很快，然后积累资粮也特别快，然后忏罪的方式也是有很快的忏罪的方式等等，还有很多就是说强制性的让我们显现本性的实相的这些灌顶还有这些大圆满的正性里面的直至心性这跟你就上次跟你直至心性的这些窍诀，这些的如果把前面的一些加行修好之后呢，这些都是对于众生来讲的话，都是每一个时间点都是有可能证悟的都有可能觉悟自己的本性的一些很多很多殊胜的窍诀，是这样。但前提就是说你要准备好，如果你不准备，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就上次再怎么给你指点你的心性还是不行，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好。那如果你该准备的准备好了之后呢，上次再指点的话，就很容易认知，在灌顶的时候还有就是在的一种讲解最深深的心性的时候都容易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上次老人家在讲这个七月七道文之前呢，给我们提示了一下，就是说最好了能够就是说这个多做一些这个前面的修行前行的修行，把自己的相续成熟到一定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密宗的修法它是对上根立志者它是上根立志者设施的一个修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根立志者的，要不然就是你的智慧很深，你完全能够知道这一切的假象 而还有一个就是他本性本来清净的一个状态，你的智慧很深，要不然你信心很强烈啊，信心就是说不退失的信心，要么特别精进，这些都是属于针对密根啊，就密宗来讲的话，立根者的一些表示。有些窍诀当中呢，它比较侧重于宣讲这个性根，有些呢比较侧重于宣讲这个精进根，这样的。有些地方呢比较侧重于宣讲这个安利，就是这个慧根。反正呢就是讲的话，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标准的密乘弟子来讲的话，这些都需要有，都是需要有。他就这个才是一个说。让你能够一生成佛的，这些标准的素质们啊，这样的。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说我要一生成佛，那我们就说你凭什么，是吧？你凭什么你说你要一生成佛？你的信心呢有没有吗？没有。你就这个，你觉得慧根呢？你有没有了知万法本性的智慧？这个也没有。那精进呢？啊，精进我就说有，反正就说是也不是那么精进。那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凭什么可以一生成佛呢？所以，如果你要一生成佛了，这些就是说高标准的这些都应该有。但没有怎么办呢？没有还可以，现在可以去修他的前面的一些这个修法，让自己逐渐逐渐能够具备啊，能够具足啊，这个前面应该有的这些条件和标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们在学习入行论呐，学习这个前行啊，学习这个五部大论，反正呢就是说该我们就是对于一个密乘行者该有的这些素质啊，通过学习这些正法的话，有没有的就让他具备。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你学完这些之后呢，你说我不愿意学密法，那这些基础也可以帮助你去修别的法啊，是这也是一样的，是这样。如果你就是说有些人的确他可能就对密宗就没有信心，没有兴趣，或者他的一种这个意乐根基不在这儿啊，那么你前期学了这些东西呢这所学习的所修行的这些呢对你还是有用。但如果你愿意进入密宗的话，这些就是你的一个保障啊，就进入密宗这个前面一个保障。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精进的学修这个窍诀的话，应该说是可以很快的解脱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提到了，我们就是要了解嘛，就要在修行这个之前的话，就是说这些家行呢，我们要认真的去落实啊。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去学这些密宗的一些殊胜的，比如说金刚偈句、七道文啊，可以对它有一种很深刻的了解。然后修的时候呢，完全信任的方式去祈祷，那么就是完全你相信啊，就通过一个非常。完全相信莲花大师的加持的一种信心去祈祷的话，他的加持力也会很明显的降临啊，这样。所以他因为他就他的加持和你的心之间没有什么障碍。那么我们说障碍是什么啊？这个障碍最大的障碍不就是这个疑惑吗？啊，就不相信这个啊，这个莲花大师的加持，或者不相信这个祈祷文的加持啊，然后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加持啊，这个自卑心就说是这个我们习惯的这个自卑了，反正是总是升不起境界的，所以估计这一次也是升不起来，可能是我们自己就已经讲了是这样，以前都没有升起过，反正以前我修什么法都没有感应，估计这次可能也是没有感应，是这样。我们习惯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可以升起来，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加持，我们是完全可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方方面面都要有啊，也对于这个祈祷文本身的一种力量，还有对于莲花大师的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功德的了解，他的悲心啊智慧的一些这个了解，然后再通过这样的方式的精进的祈祷的话，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加持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积极祈祷文呢，就是说是对我们修行者来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引请莲花大师降临的一个当然是除了莲花大师之外呢，还有很多在祈祷文里面还有他的一些眷属空行眷属中围绕嘛，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眷属啊，传承上师啊，反正你一祈祷这个祈祷的时候，你想的是引请莲花大师，但莲花大师一动，他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眷属就跟着就来了，是这样的。空行啊，护法呀，勇士啊，还有很多这些佛菩萨呀，还有很多传承上师啊，全都是在你前面给你赐予加持，这样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来讲，它是一个引请，一个引请的一个祈祷文，引请他降临的一个祈祷文。还有一个就是说，引请他干什么啊？引请他可能是赐给我加持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引请呢，是说我今天要供养你，然后要积累资粮，然后就在我的坛城这儿。就开始观想莲花大师降临，然后就把自己橙色的灯啊、水啊、花呀、食物啊，或者你今天你要汇报，我今天要给莲花大师汇报一下我的修行的境界，也可以是这样的。你把引请下来，你自己要汇报也行，这样的，那么当然是可以。这个也是一个引请，做供养、做祈祷的，其实进藏的一个对境啊，气支的修气支的对境，这个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说得到加持，就莲花大师他的一种无与伦比的一些加持力。 通过这个引请之后呢，就给我赐予加持，让我升起大悲心也好，遣除我的我缘也好，或者让我升起这个修行的这一座当中，我这一座打坐要升起这个应该有的觉受也好，或者怎么样，反正呢就说是引请加持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祈祷文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显露心性，我们的一种心性的实相呢，通过这个祈祷文也可以帮助我们显露这个心性，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有很多很多一些殊胜、无与伦比的一种功德和利益。但是这么多的功德利益呢，就是说你不学习是不了解的。大概反正有些时候我们就模模糊糊知道功德大啊，功德很大，到底哪地方大？我们就说不出一二三，是这样的。但其实呢，有没有讲呢？有讲。这个在这个《金刚七句》的。这个祈祷文这个注释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佛藏品等当中，就都是有讲过这个梁宏大师的这个祈祷文的一些这个殊胜殊妙的功德，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去了解要去了解这个金刚七句，然后去了解它的功德啊，方方面面吧，它是怎么样来的，然后它怎么样祈祷，怎么样修持，怎么样去就是说相应它的一种这个本体。通过学习之后呢，我们就相信当中内心当中呢，就升起了一些应该有的一种认知和一种正见。那么在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见解当中呢，按住这样的见解当中去，非常这个清净的心，猛烈的去祈祷，就是完全相信梁山大师，就我引起他肯定会降临的。他的一种无与伦比的加持力呢，就是要现在要融入到我的相信当中。那不管怎么样呢，自己就在座位上面啊，或者有的时候在这个转扰的时候啊，尤其是在这个什么的时候，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啊，静下心来，认真正的去祈祷，去感应它，去相应，是这样的。那么就前面讲的梁山大师的加持和我们相续之间的一种障碍，最大的就是这个疑惑，那就是各式各样一种怀疑啊、疑惑啊等等。那么如果我们就没有这些疑惑的话，那么就是基本来讲最大的障碍就已经没有了。它就可以直接的就和我们的相续呢，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去，是这样。当然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我们不断的一种互换呐、祈祷啊，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障碍会越来越少，然后呢，就应该升起的功德就越来越明显，这个也是我们就说是这个祈祷，通过七句祈祷文来就是说念诵的时候呢，有这样的。当然就是平时我们也习惯性说，如果有障碍有违品的时候呢，也要祈祷这个念金刚七句来祈祷我们的方方面面的。生于意的，还就是说外瑞密的，就是说修行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的委员，如果碰到的时候都可以祈祷，尤其是呢，如果我们每天把这个七句祈祷文作为固定的念诵，固定的念诵，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很多委员就可以消于无形，甚至于我们根本就碰不到这些委员，而不是说碰到之后我通过去梁大师的祈祷文，就好像我病了之后我就吃感冒药，然后就感觉明显的感觉就是感冒就下去了，是这样的。甚至于有可能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提前的做很多的一些，锻炼啊、预防啊，可能就碰不到这个感冒，当然这两种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你有病之后，就是说你去吃感冒药，然后就是我们说已经遇到委员了，我们去念莲师的金刚七句，它可以帮助我们遣除这个委员。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每天就提前念，提前念就把这些委员就早就已经消于无形，你根本碰不到这个委员，是这样。就修行方面来讲，尤其是。这个对正法的文实修，对我们的戒定慧，这些内在的一种这个法喜啊，内在的一种心性的认知，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委员呢，就是逐渐每天念诵的话，逐渐就消失，是这样。随着我们会感觉，在原佛法的文实修上面呢，我们的委员就会非常少，这个呢就是这个历代的传承上，从莲花大师这个开始讲这个金刚七句的一种功德。历代的传承上师们，法融追宝、大圣上师这些经常提到的这个最为殊胜的一种祈祷，所以说平时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后面也讲了，那么多的莲师的祈祷文，这个是属于这个就是说是祈祷文之王这个是金刚七句是属于祈祷莲师的祈祷文之王，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个祈祷文。那我们也是一方面来讲，的确是很殊胜；还有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怎么殊胜的。我们要了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对于这个祈的金刚七句本身来讲，你了不了解，你知不知道它的本性是殊胜的本性，是它的本性是不变的，它绝对是殊胜的。就即便你怀疑它，它还是殊胜的本性。但是呢，这个这么殊胜的本性，这么殊胜的功德，针对修行者来讲，了不了解，这个是有差别的， 了解之后呢，那就是说他在念诵的时候，他就更加增加了一份信心去祈祷了。不了解的话，虽然也在念，啊，你不管怎么想，念了之后呢是有一定的利益的，但是因为他有缺少了信心，所以说呢这个很多很多的一种加持力呢，可能自己就没办法就接受得到。啊，没办法，就完完整整的加持力呢，我们可以接受得到，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委员该有的还是在不断的呈现。那么自己的很多的修行当中的这个瓶颈啊，这样的话还是就是卡在这儿，没办法去突破。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要需要很猛烈的，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去念诵这个《金刚经》祈祷文。很多很多的一种，不管是修行的委员，还有很多生活工作当中的委员，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种非常清净的心去祈祷的方式，尤其念诵这么殊胜的祈祷文的方式，完全是可以予以遣除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当年呢是在这个当年的房瑞宝也是在佛学院也是好像是安排了很多次念诵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反正就最低的就是十万遍以上啊，有些时候十万遍以上100万的，这样也有安排的，是这样。所以主要是这些修行者他的弟子们呢，如果经常性的多念诵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的话，完全可以遣除很多委员，是这样的。这个金刚七句的注释呢，这个金刚七句的注释来讲的话，也是摩诃婆伽他老人家说，在25岁的时候一个特殊的缘起，就从智慧当中流露出来这个祈祷文，但后来当时呢没有整理文字嘛。显现上这个文字好像就是说丢失了，手稿就丢失了。后来他的侍者啊，他就说侍者沃舍喇嘛是这样的，沃舍喇嘛他只念诵了当时是已经念诵了130万遍啊金刚七句，然后他也发愿还要继续念，通过依靠这个做缘起，依靠这个做供养，就祈祷摩诃婆伽重新把以前写的那个呢重新归纳，他自己努力的也把这个手稿找到了，然后就祈祷摩诃婆伽就把这个重新该修订的修订，该增加的增加。最后就这个什么，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注释就显现出来，是这样的。以前的话法文玉宝好像讲过，如果说弟子要祈祷这个上师们要传讲这个金刚七句这个白莲花的话，也是有一个传统要念100万以上的金刚七句才传以前来讲也是有这样一种的。所以说就是说大家这些传承上是对这个都非常重视，而且它力量加持也很大，功德特别大。然后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要听的话，有的时候也需要念诵很多这个金刚七句，然后首先通过金刚七句反正念诵这么多遍的话，可能也是该遣除的委员就会遣除掉，然后呢就该相应的部分相应掉，然后再来学习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的注释的话，它的加持力更容易融入相续当中，是这样的一种。那么就是说当然上师也是这个观察到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个缘起吧必要性，翻译的这个首先把这个原文的翻译了但是这是我们学的只是学的这个外译的，但是原文呢就是说在这个生发宝切这个法本当中呢，它是收录了这个就所有的内容从这个外译到最后的内容之间收录了，是这样。如果得过灌顶的啊，或者就是说这些呢就可以看这样的可以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一个翻译之后也讲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公开的可以学习这个外译的内容。那么即便是我们学习外译的内容，对我们就了解金刚七句的一种这个内容，还有就了解它的殊胜的功德，其实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如果就是一边学习升起了很大的信心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很多人愿意天天念诵这个金刚七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说自己还是应该把这些非常有加持力的，尤其这个金刚七句呢，它也不是专门祈祷莲花大师，它是祈祷30诸佛的所有的一种佛陀的一种祈祷文，它是一个自然显现的它是自然显现的一个这个祈祷文，是这样。所以后面来讲的话也是对它的一种它对它的一种这个来源呢也是做了很多清楚的一种介绍。所以尤其是这些这个众生的福德诸佛菩萨的智慧这些最殊胜的一种缘起聚合之后自然而然出现出来的祈祷文呢，它不是说通过分别念去想了之后然后去造出来一个祈祷文，是这样。它就是说是自然而然在从法界当中浮现出来的一种这个祈祷文，是功德它一种这个加持力非常非常的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遇到这个祈祷文的话也是我们的一种福德。所以说每天的话就是说在我们正式开始修法之前呢可能是要念诵就是说至少3遍以上这个金刚七句然后再开始修持这今天的这些法要或者再开始做这个功课等等等等 有些时候呢，就在我们在朝圣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也是要先念诵三遍啊，就是说至少有的时候念一遍、三遍这样一种金刚契约祈祷文，再开始念诵其他的发愿文，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规矩。还有很多大修法会，就比如说修金刚萨埵法会啊，修这个持名法会啊，就问尊等等，他这个在这个之前都要念诵，刚开始就是三遍，这个到加倍咒念完之后就是要念三遍，有些时候时间空富裕的话，还会很悠扬的唱诵。啊，这样一种这个金刚契约祈祷文，是想引请莲师啊、眷属啊、降临，遣送我们自己在这个修这个法过程当中的这些委员，然后具足一切的加持力，具足一切的顺缘，是这样。所以金刚契约的的的确确的是对我们来讲，意义很大，而且我们就指望这些非常殊胜的祈祷文来遣除我们的委员。否则的话，我们自己说我要遣除委员呢、啊，或者自己编个什么咒语啊，这个不起，这个是不起作用的，是这样的。然后这些呢，有诸佛菩萨的一种这个他的本体智慧当中自然而然显露出来的这些非常这个叫精神的金刚句啊，完全的一个金刚句、金刚语，它就是的的确确的相应于这个法界实相，它是这个完全归摄的轮回涅槃的一种法的本性的，也是就是说是周遍于一切有法之本体当中的这个法性当中所显露出来一种祈祷文，所以它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不管有什么样一种委员障碍呢，只要我们自己真实的抓住了要点。啊，去这个修行的话，他就是会遣除很多委员啊，就是再大的委员障碍都可以通过这样方式去遣除。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是不了解这些很多的要点，没办法切中要点去念诵。有些时候呢，可能有，因为有些时候要做很多很甚深的遣除很深的这个委员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必须要做很多的大修，啊，就所有的这些缘起物啊，所有的这些很细致的东西都要具备。然后就是念诵很多天之后呢，就可以把很大的、很细的那些委员遣除掉。然后就平时我们修的时候呢，可能就通过信心去祈祷，是这样。这个也是可以遣除很多的委员，是这样的。这个当然有时候缘起不同了，它的效果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有些时候呢，亲近的这些修行者，亲近的具有这个誓言的这个瑜伽行者们，瑜伽男女，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如果得过灌顶啊，有亲近的誓言啊，大家在一起聚会啊，把这些该承受的贡品承受好。通过这些，就是说是非常有价值力的，有仪轨共修的话，啊，可以遣除很多这些大的灾难啊，大的违缘、大的违品，这方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予以遣除，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做一些大概的一种介绍吧。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它的这个通过原文来解释哈。因为这个原文呢，这个大藏师的这个讲记呢，前面部分我看了对照一下，就是这个宋词部分。都有原文这样的。第一堂课呢，这些原文都有；第二堂课以后，好像是原文有些是不太明显这样。所以说，这次我辅导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原文的辅导。这个是《圣法宝鉴》里面的，就是说有一个契约祈祷文的注释《白莲花》。我们咱们这也是配合这个契约祈祷文呢，也专门造了和这个金刚契约相属的这个上师瑜伽修法，还有呢和这个金刚契约相属的会供。就简单的一种这个具有价值力的会供，这个方面来讲都是这个词句少而力量很大的这些仪轨，是这样。所以平时如果我们想要念金刚契约啊，如果想要这个仪轨是什么仪轨的话，莫非我们也专门造了这个念金刚契约的仪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它是所有的观想啊，这些都是齐全的。然后呢，就契约祈祷文是白莲花就是这个白莲花是它的一种标题就是这个注释的名字就叫白莲花。白莲花当然知道，我们就知道很白嘛，然后就很香的，它主要是很清净的意思，是这样的，非常清净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种这个香薰当中的这个这个莲花呢，也是通过了知的功德之后，我们的信心的莲花也会绽放。所以对金刚契约，对莲花大师的一种这个想要得到莲花师的加持的话，其实也需要了知这个莲花大师还有莲花大师的这个祈祷文的一种祈祷文的这个利益有功德，而且完之后呢再祈祷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会绽放，相当于信心的莲花就会开放一样，是这样一种意思。或者它本身这个注释的本身呢，非常的清净，因为它这个是为什么很清净呢？那因为这个是莫婆罗蜜的这个意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一个意符藏。它完全不是通过分别念去东抄西抄，然后就把这个就拼凑成一部这个注释，是这样的。所有的莫婆罗蜜传记里面讲了，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些这个论点、修法的仪轨，没有一个不是说文殊菩萨加持入心之后，从心里面显现出来的一种这种仪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莫婆罗蜜他是伏藏大师他伏藏大师呢，顿珠仁波切也讲， 他没有从岩石里面取出这些浮障，但是他所有的这些对众生有利益的一个仪轨呢，如果有必要的都是从相续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它是属于异浮障之王啊，这样的。这个我们可以看藏密佛教史里面的东周末切也是对摩诃萨切高度赞叹的，赞叹文是非常非常殊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了解完之后呢，就看他就是说这个白莲花就很就他的一种异智慧里面，他的一种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种这个持续也好，意义也好，就像白莲花一样，非常的一种纯净，啊，非常非常的啊，就是说是纯净的一个自信，这样没有任何的染污。所以说我们自己去学习啊祈祷的话，自然而然可以得到一些该有的一些功德啊，只不过我们要去认真的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呢，要认真的去念诵。啊，学完之后呢，这么好的法为什么不用呢？啊，一定要用，是这样的，而且用的越早越好，念诵来讲越多越好，是这样的，不是说哦，反正我念了一遍呢就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啊，这样应该去经常念，啊，就是说是这个习惯性的念诵，这个有的时候一看到莲花大师的像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念金刚七句啊，其他文是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当然，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能够就是说通过闭关的方式来念诵十万遍以上。啊，就是说是集中的方式念十万遍以上金刚七句祈祷文的话，就是这个利益非常大。然后念完十万遍之后，每天习惯性的再念一百遍以上，这样很多委员自然而然就成熟了。我们在这个委员特别深重的这个年代，啊，这个环境，然后呢，我们内外的相续呢，其实都是委员重重的。啊，委员重重呢，我们只是说，哦，我只是说自己的委员大呀，或者给道友讲啊，我委员很重啊，啊，碰到这些上师的时候，哎，我委员很重啊，这些只是这样说。他并不能够遣除你的委员，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说你要懂得什么方法能够遣除你的委员的方式，懂得这要用，这样的话就什么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然后你用了之后呢，这个你不天天去喊啊，不对外宣传我的委员大，反正就是说你就静静念这个话，你委员慢慢就消失了，是这样，你就闷着头念就行了，是这样的，不用去给别人宣传宣布我的委员很重啊，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别人给你对你的帮助可能是有限的。关键还是自己通过信心去念诵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个金刚七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遣除委员的殊胜的方法，是这样。而且经常念诵的莲花大师的加持，你就很顺利的进入到你的相续当中。你要证悟大圆满也好，你要升起菩提心也好，啊，通过这样一种渠道都可以顺利的，这个加持一旦入于心的时候，该有的功德都有了，啊，该消除的障碍自然而然消除，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反正就是只有这个八句话，祈祷文是七句，最后加一个心咒嘛，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它是这个说是金刚七句啊，其实加心咒的是八句，是这样的。所以说你通过这样念诵的时候呢，就八句话很快就念完了。但是呢你念完之后通过心心念的话，每次念一次你相信当中障碍委员就会少一分，它是肯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加持力就会多一分，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知道之后要用啊，知道之后不用的话呢，可能是你的委员没办法自动消除。全知摩诃萨切住所及堪布意，这个就上次讲了啊，就上次老人家就通过啊，就智慧要大悲观察之后呢，给我们翻译了这么殊胜的窍诀。否则的话，摩诃萨切的这个白莲花呢，也是造出来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百多年。但是就说是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就说我们如果就是没有翻译成汉语的话，虽然它已经形成的文字很长时间了，它一直在利益其他的众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汉文来学习的话，那么这么殊胜的一种这个论点呢，也没有机会去学习，是这样。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当然我们肯定要感恩这个十方诸佛，或者说感恩就莲花大师啊，这些这么殊胜的祈祷文啊，这样呢就说是显现出来，然后呢也是这个流传下来，还有呢感恩就摩诃萨切写这个注释，当然感恩当然上师给我们翻译和传讲，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就说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殊胜的一种论点。那么各的班满满着西罗满着的恰亚，这个当然上是说呢是祈祷莲花大师或者顶礼莲花大师的一个梵语啊，这个呢是对莲花大师一个这个顶礼句，是这样通过梵语方式来顶礼的。然后下面呢是一些顶礼和一些造论之前的一些历史句。三世真佛金刚持此刹化现海深尊，无始自身持明王，具德莲师救护众。那这个也算是一个顶礼，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三世真佛金刚持，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讲到了莲花大师呢，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真正的一种佛陀真正的一种这个金刚持的本体 啊，金刚尺有地方叫持手持金刚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显现上面呢，就是说这个金刚尺的这个像呢，显现上面手里面拿着金刚灵杵，是这样，这个就是手持金刚的意思。但是呢，就是从它的一种真实的意思来讲的话，这个持金刚，这个金刚尺的这个金刚的意思就是完全不变的一种这个实相智慧。它手持的意思就是完全已经显露了这个，完全显露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变的实相智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佛陀的一个译名啊，金刚尺的其实就是佛陀，是这样。他因为手持这个，他已经就完全手持为完全显露，完全就是说是这个不忘失这个最为殊胜的一种这个法界金刚的缘故，所以说个叫金刚尺。三是真佛啊，金刚尺，尺刹化现海深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佛陀呢，三世诸佛和金刚尺呢，在尺刹，在现在我们这个刹土化现出了这个海深尊。海深尊就是莲花大师，因为莲花大师他有这个通过不同的事迹、不同的事件呢，他的名字有不同啊，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海深金刚啊，也是莲花大师是这样的。然后这地方讲海深尊，就是他因为他显现上面是在一个海上面、海岛上面，就说是这个海岛上面莲花上面。就说是降生的，所以有些地方呢就叫做这个海生金刚，这个海呢有些地方说就是一个湖，因为它这个有些时候就说是有些直接翻译成湖生，海生，反正就是说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岛屿上面，一个岛屿的这个湖里面或者海里面呢，显现成这个莲花，实际上莲花上面呢就是莲花大师降生的，说在此刹呢化现这个海生尊，就是说莲花大师他是三世诸佛是金刚尺的直接在我们这个刹土的化现。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哦，他是在这个从印度到西藏，然后现在住在这个铜色吉祥山，好像是给我们感觉有的时候就，哦，这个是一个大成就者，好像是一个人一样的。但其实来讲，它是这个三世诸佛的一种化现啊，金刚尺的一种在尺刹的一种化现，名字叫做海生莲花大师 无始至生持明王。那么无始至生呢，就是说显现上面，莲花大师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在印度尼泊尔那一带的话，就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长寿持名，他获得了一种这个无始的金刚身，无始红身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现在莲花大师的都没有入灭，现在莲花大师都没有入灭，是这样的。有些就大德的是获得了一种无始持名啊，就长寿持名，但是他就是说他显现的这个长寿持名是住世的时间长一点。八九十岁啊，100多岁啊，这个就是可以算是获得了长寿持名的一种表现吧。但是呢，就是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大成就者，获得了这个无始的持名身，真正没有入灭的，在我们就说是这个传承里面呢，一个是这个莲花大师，他是这个没有入灭，现在也在莲花也在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他自己的一种智慧身呢，在那儿安住。但它的化身呢，当然是周遍一切处。还有一尊呢，就是这个布瓦摩他尊者。布瓦摩他尊者，他的一种，他也是获得了无始红身，他还现在也没有入灭，是这样的。他现在是住在这个汉地五台山这样的有些地方说是在金刚窟，反正就是在汉地五台山这样的。所以他也是这个红身，也是没有入灭的这个是我们在灵马派里面呢，就说是有两尊这个两个祖师呢，没有一直没有显现入灭的一种自性。所以说无始至生，他不是说，是讲一下而已，或者赞叹他活得很长啊这些，他真的是没有圆寂，没有死，他已经超越了生死。当然，虽然就是说，很多佛菩萨都是超越了生死的，他们也可以不死，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些很大的必要的缘故呢，他们在众生面前呢，还是视线的涅槃啊，这样并不是说，就这么多的号称获得了无生无死，超越了无生无死的，超越了生死，获得无生无死这个境界的这么多佛。还这么多祖师，看他的传记都是说已经超离了生死了，但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还是死了，是这样的，我们就不能这样去想这样，那就是说他们其实他的境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如果真是他从他自己的境界来讲，他可以一直安住世间，他可以不入灭，但是呢，就是说考虑到如果不入灭的话，很多弟子他就会懈怠，他不会精进，那就说是这个佛陀住在世间当中，他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然后呢，就是说你认为哦，反正佛陀住世，我就可以不精进。那么如果你不修行的话，你的这个生命在一天在减短你的生命在一天减短，那一看着看着就老了。佛陀的老人家就是说无生无死在这，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但你的一天天老了之后呢，你就一天天临近死亡，你的法一点都没修， 最后死了之后呢，该上哪就上哪，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观察到这个缘起之后呢，他就为了激励这些后代的修行者精进起来，然后他视线入灭的，是这样的。很多大德也是这样，有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他们是已经获得了这个无始的境界，但是呢，没有视线。梁山大师呢是获得了这个无始的境界，视线也是无始，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缘起不同啊，缘。但是梁山大师的确呢，现在都是这个无始的智慧身，还仍然安住。啊，一方面来讲，他是无始自身，持名王啊，他是一个持名者，持名者之王。但持名呢，也有这个世间的持名者，世间的持名者就是获得了世间成就的一些仙人啊，一些神仙吧，他们也是获得一些世间的持名。但是平时我们讲的持名呢，都主要是出世间的持名者，是这样的。出世间的持名者，这个名呢，就是指的一种智慧啊，名呢是指这个智慧的意思，叫名，因为它是浅出的无名嘛，所以说智慧的叫名。然后持呢，就是获得了手持，已经现前之后呢，让他不退失呢，就叫持名。所以说持名呢，其实就是已经证悟了实相的一种这个果位吧，一种状态。一般来讲呢，我们说有四个持名位，有四大持名。就是说最先获得的是这样一种艺术持名。艺术持名就是说，一般来讲，有些时候说安利的家庭道比较多一点，那马上就要获得一种圣者果位的，或者他的心已经接近成熟了，但他身体呢还没有成熟的，也有这样讲的。反正这个就是最早最初获得是艺术持名啊，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获得会获得长寿持名啊，就获得圣者位置，获得长寿持名。这个一地以上，他就可以他可以不死的，他就可以在这个身份上一直成佛，都可以用这个身份，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前面我们讲了，如果他有必要在这个世间当中去这个视线救度众生呐、或视线生死，他是他的事情。但是呢，他已经获得这个能力，在初地以上呢就获得长寿持名的，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获得这个首印持名，或者有的叫大首印持名，一个大印持名，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获得一种这个任运持名，任运持名呢有些地方解释就是佛地，就获得了佛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呢来讲的话，就是四个持名，就是获得了四种持名的任意一种呢都叫持名。这么多持名，持名者之王是谁呢？就持名者之王呢，就是莲花大士，是这样的。所以在印度当时有八大持名嘛，我们学前行的时候也学过啊、八大持名，八大持名的一个总集呢也是莲花大士，是这样。所以八大持名的所有的窍诀呢都是，汇集在莲花大士上面，所以他是这个所有的持名者之王。具德莲师救护众，那这个是个顶礼啊，具有功德的啊，就是说莲花大具有这么殊胜、超胜功德的莲花大士呢。祈祷你救护众生啊，一直在救护众生。其实这个就是个顶礼，虽然这里面没有明显的顶礼两个字，但是通过赞扬他的功德的方式呢，这个就是一个顶礼，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它明显有顶礼两个字，有时候没有明显顶礼两个字，但这里面其实就是顶礼莲花大师的意思。然后下面就是一个立中立世句吧，如来加持之日轮，开启三性之心年，善说蜂蜜甘美味，具缘者。具善缘者请分享。全知末分末契呢，首先他提到了这个我这个百莲花论是怎么样就说是得来的呢，说佛陀加持的日轮就佛陀的加持的就比喻成一个太阳日轮一样，开启三性之心莲。然后呢就说末分末契，就是我得到了这个佛陀的加持，心中的话就是这个莲花信心的莲花开启了。开启了信心的莲花，对谁升起了信心呢？对三世诸佛，对莲花大士对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因为得到了加持的缘故呢升起了这个信心呢就开放了，升起了很大的信心。这个就是三性之心莲，就好像太阳照到莲花上面的时候呢，那莲花就开放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把佛陀的加持比喻成太阳，然后这个末分末契他说我的信心呢就像莲花一样，接受到了这个加持之后呢，我的信心就自然而然就引发了。三性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在前期里面提到过，就是说是清净性啊、娱乐性啊，就是说这个圣洁或者不推转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具有这个三性的这个三性之心莲就开放了。那么就是说开放了信心之后呢，散说蜂蜜甘美味，那么就是从这个莲花里面呢就是说散发出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花蜜嘛，然后蜜蜂呢就是说是这个酿，把这个采了之后酿成这个蜂蜜。所以说善说蜂蜜甘美味，就是说从我的信心当中得到加持之后呢，就是信心当中呢自然而然的显现出这个善说，这个金刚七句这个注释就是善说，是这样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善说蜂蜜甘美味，聚善缘者请分享。那么就是我的一种我这样一种这个信心的莲花当中呢，就是这个莲花本身有花蜜嘛，有花蜜，然后蜜蜂呢就可以去享用这个花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的这个论点造出来之后呢，具有善缘的人比如说是可能对莲花它是有信心的，或者有缘碰到这个金刚七趣的这些，或者相续当中呢有这个闲散逸乐的这些具善缘者就可以分享就可以就是说来学习，来了知这个殊胜的功德，然后帮助我们对于金刚七趣啊产生这个了解，产生信心。所以说呢，请你们来享用。这个就是为什么就他怎么造论的，他是通过佛陀的加持入心，然后从这个就佛陀加持入心之后呢，从他的相续当中流露出这个善说这个就是他造论的一种方式过程。然后他就说造这个论干什么呢造这个论的必要性目的是具善缘者，是让这些具善缘者来分享的，实际上是我主要是为了利益我们，主要是为了利他。实际上他不是说我造这个论点有自己的什么目的，没有自己的这个什么目的这个自然显现出来这样一种殊胜的善说，是为了利益后代的对莲花大师对金刚七趣有因缘有这个信心的这个善缘者，让他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祈祷文的甚深的含义，从而就提高他祈祷的一种质量得到这个最殊胜的加持。但提高质量是一个方便为什么提高质量干什么，最终还是要得到这个最究竟的加持，这个金刚七趣的一种威德力啊，怎么样才可能显露出来，怎么样才能够显露金刚七趣的无与伦比的威德呢，就是了知的这个金刚七趣的一种甚深含义，然后具信心的人去猛力祈祷，而且开发出他的一种无与伦比的一种威德力，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他的一种立宗。于此堪为三世一切如来之本体，吉祥悟经大师的一切祈祷文之王的这七句金刚语，是以呈现自身金刚自身的方式，成为加持西地大宝藏。这个在上师段上师的这个讲记当中呢，可能不是很明显，是这样的。那么原文里面就是于此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堪为三世一切如来之本体，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佛陀的一种自信，所有佛陀的本体，他不是一个成就者，他不是一个瑜伽士，他不是一个成就者，他也不是一个这个驻地的大菩萨。它是一个三世诸佛的本体，是这样，这个是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当然上师也经常讲，我们有些时候是认为莲花大师是个瑜伽士而已，他就是一个有妻子的瑜伽士，是这样的，有头发的有妻子的瑜伽士，这个就是一个误解。其实真的来讲的话，莲花大师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瑜伽士，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什么持咒者，或者说具有这个咒力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普普通通的一个这样一种修行者，也不是一个驻地的菩萨。他完全是就是完全显现了所有佛功德的，然后呢清净了所有这个障碍的三世一切诸佛的本体，莲花大师是这样一个这个殊胜的自信。所以定位呢，他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就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修行者，一个瑜伽士，只不过具有咒力的人，是这样的。那么我努力一下，我的咒力和他一样，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他就是三世诸佛的本体。所以这个就是吉祥或者具德的悟经大师。悟经大师就是因为他降生的地方是这个悟经嘛，那是叫悟藏大师，是这样。所以说他的名字呢也叫悟经大师，或者悟经莲花化身大师，是这样一种。现在有些道友的名字里面带了悟经哈，也是和莲花大师的姓莲花大师的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很好，很吉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吉祥悟经大师的一切祈祷文之王。莲花大师很多祈祷文，很多特别多的祈祷文，是这样，各式各样的祈祷文都有。那么所有的祈祷文之王呢，就是这个金刚七句，就是这七句金刚语，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祈祷文之王的这个金刚七句，它是怎么样放上谁造的呢？是这样的，它是说是以呈现自身金刚自身的方式成为加持西地大宝藏。它是完全，它不是谁造的，它是自然而然显露出来的，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但是说就像我们现在念的一指序一样，这一指序的也不是谁造的，它就是自然而然在金刚座上面一把游行的上空自然显现存在着，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种力量是加持力特别大，不管我们念诵啊、佩戴啊，或者有的放生的时候给这些鱼啊鸟加持的时候，这个一指序它的力量都特别特别大。那么这个金刚七句呢，它也是和这个是一个一样的一种这个形成的方式，它是呈现 自身金刚，金刚前面我们解释的话，就是连续不断啊，或者说它是坚不可摧啊，用它的究竟无为法的啊，就是这个智慧的自信。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名字叫金刚，金刚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坚固，然后呢就是说其他东西是不能无法摧毁的这个自信，它可以摧毁其他的法，但是它自己不被其他法摧毁，这个叫金刚。所以说这个金刚呢，主要是来表示最究竟的实相，就是所有众生的最究竟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性，这个佛陀的智慧。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摧毁一切的一种唯品，但是它不会被所有的唯品所摧毁，它也不会变动，它是一个大无为法的自性，不会变动。所以这个叫金刚。自身金刚的意思来讲的话，就不是通过因缘而成的，通过因缘而形成的这个呢，是属于有为法，它会有它自己变动的法，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智慧的话，它是自身的，它不是通过因缘显现的，它本来如是，这样的。所以说自身金刚，自身的意思就是讲自然而然显现的啊，自然而然显现的金刚七句红波金翼金德相称，这样的。所以说相当于它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方式形成的，就是说金刚自身的方式成为加持的大宝藏，西地的大宝藏。就是我们要获得最殊胜的加持的大宝藏呢，就是金刚七句，然后我们要获得这个西地，西地就是成就的意思啊，这个西地就是梵语啊，就是成就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共同西地不共西地，就是共同的成就和不共的成就，这样的。共同的成就呢，就是一些有些这个眼药成就啊，飞行成就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炼丹金丹成就，这些都是共同的成就。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没有证悟空性，凡夫人他也可以获得一些神通啊成就。不共的成就呢，是只有证悟空性，吹灭烦恼障所得障，这个是能获得不共的成就。所以说呢，金刚七句呢，它也是成为加持的大宝藏，是成为这个一切成就的大宝藏，是这样的。所以首先呢，简略的介绍了一下它的一种体性。那它的这个，它是这个莲花大师的所有祈祷文之王，这个莲花大师呢，他也是佛的自性啊，他的一种祈祷文很多，金刚七句呢是属于所有他自己的祈祷文之王，是这样的。然后呢，它是显现的方式呢，不是谁造的。它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呈现自身金刚自身的方式，显现出来的。而且呢，这个祈祷文呢，也是所有一切加持的来源，加持的保障，也是这个成就的保障。所以说就是这个几句话就把这个所有的它的一种这个体性啊、来源呢、啊，就简明扼要的做了介绍了，就是这样。立根者可能是看这一句就够了啊，就下面可能都不用学了，但是我们不是立根者，所以我们还要往下学，是这样的。那到底具有什么样一种加持和吸地的这个大宝藏是怎么体现的呢？下面就引用一个伏藏品的一个教言来做介绍。班玛格旺奇美雍中朗巴的伏藏品七句祈祷文修法中记载。那么这个伏藏大师呢，就叫做这个奇美雍中朗巴啊。这个奇美雍中朗巴他是这个在这个什么波旁的上师嘛，波旁上师的降其在王波同时代的一个大成就者，是这样的。那么他呢，就是也叫在上师的讲记的注释下面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公智云登江措，是这样的。江光康智仁波切，那么就是江光康智，第一世江光康智仁波切，他是和这个他是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江其在王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曲吉林巴，他们三个呢就说是当时是最著名的嘛，他们三个是当时最著名的，是这样。有很多他们的传记，他们的公案的故事特别精彩的，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说那种这个不分教派运动的那创始者啊，就是他们三位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公智云登江措，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除了他们三位是那种就是说是这个不分教派的一种这个创始者，以此而著名吧。当然他也写了很多很大大的注释，这些。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三大江公的说法，三大文殊护主。三大文殊护主呢，就是就是江公康智是他，还有一个是江青的王波，他也是说文殊护主，还有一个就是全知莫非什么切，是因为他们是这个一个时代的，所以说他们还有一个称呼，他们三位呢就叫做三大江公啊，江公就是江阳，就是文殊护主的意思啊，三位文殊护主是这样的。所以就当时的这个他们的一种功德啊、名声呐 就是非常大。他也是个伏藏大师，所以他的伏藏名字，他就伏藏大师，他的名字他叫雍中啊，就是奇美雍中朗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其他的名字的就叫做江光康智仁波切啊，公智云登江措。 那么就说是这个，它的伏藏品，其实这个伏藏品呢，虽然是他取出来的伏藏品啊，但这个伏藏品的内容是莲师自己讲的，就下面的内容全是莲师他说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取伏藏的这个伏藏师呢，是这个就是这个江光康主人么解，是这样的。那么他的一种伏藏品呢，是七句祈祷文的一个修法中记载，自身住于珠莲花。莲花大师介绍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就是怎么样显现的一种殊胜的自信。首先介绍莲花大师他自己，从法身到报身，从报身到半报半化身，从半报半化身到这个化身，然后怎么样就是逐渐逐渐从法身显露在显现在人间，出现了人间的这个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稀有的一个显现的过程，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就介绍了，就是说如果祈祷莲花大师啊，通过金刚七句的方式的祈祷莲花大师的对加持力，还有这些这个殊胜的功德啊，这些必要啊，这些呢也是次第讲了，是这样的。首先呢，是自身住于珠莲花入定本初法界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他住在法身果位啊。莲花大师呢，最早是住他是法身果位，自身住于珠莲花入定本初法界时，他就说安住在各种莲花当中，然后入定在这个本初法界。当然有的时候莲花呢，就是我们脑海里面会浮现出这个莲花的样子，有时候莲花不一定就是现在这种莲花的意思，它是安住在某种这个清净的境界当中，可以叫做安住在一种莲花入定的这个状态当中。说入定在本初法界，本初法界就是说是安住在这个法身的本体，安住在法身本体当中，这个就是宣讲莲花大师的法身啊。莲花大师他是具有法报化三身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呢是安住在法身境界。法性自力金刚身，七句自身因劝请。法性自力金刚身，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金刚七句。这个金刚七句是法性自力而显现的，它不是是通过这些有为法而显现的，它是完全是在法性的一种这个法界当中，法性的自力，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就觉性自力当中呢，显现出来一种这个金刚句、金刚身。这个金刚身是什么？就是七句祈祷文啊，就现在我们学习到了金刚七句祈祷文。七句自声音，自声音前面我们解释的话，它是自然而然显现的，就声音就叫做七句自声音劝请。他就说这个自然而然就响起了这个红果金金头相称这个金刚七句，通过这个金刚七句的声音响起来之后呢，就相当于这个劝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无量微光报身起，具五决定变虚空，刹土生之庄严显，这样的。然后就从法身当中呢，自然而然就因为就是说金刚七句的这个自身就是说这个声音响就显现出来之后，响起来之后，然后呢就是说从法身当中开始显现这个报身，说无量微光报身起，就具有无量光明的无量威德光明的报身开始起现了啊，起现了殊胜的这个报身。具五决定，那报身呢它具有这个五种决定的，是这样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它的一种处决定，处决定的话报身刹土啊，五方就是说五方佛的报身刹土，或者就是说密言刹土，这个是决定的啊，恒常的刹土不会变化的啊，不会有无常的一种自信，这个是处决定。然后呢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相好决定身体相好决定，相好庄严就具有三十二相八十诸行好，这个绝对是报身是具有这个三十二妙相八十诸行好，这个是身体的一种这个决定的功德。还有一些就是眷属决定啊，眷属决定呢是决定是一道实地的菩萨，不会有其他的一种凡夫啊声闻缘觉罗汉啊，没有，他的眷属是全都是清净的眷属，都是证悟的这个实相的一道实地的住地的这些大菩萨，他的眷属全都是这个。法决定，因为他的眷属是清净的，所以他的法也是决定的。什么决定的呢？唯有大乘法啊，不会讲小乘，没有必要讲小乘的。讲三乘法讲小乘法的必要性，是因为在这个刹土当中有小乘的根基，你必须要跟他讲小乘，你跟他讲大乘他没办法度化他。所以佛陀在金刚座成佛之后呢就是这个初段四谛法轮，还讲很多小乘的教言，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眷属里面有很多小乘的根基，所以他讲了三乘，佛陀讲了三。但是在这个报身里面，在清净报身刹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全都是一道实地菩萨，所以全都是唯一的他的教言，他的法决定是大乘。然后时间决定呢，就是说是这个相续不变啊，相续就是不间断的恒时传法啊，是他没有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导师显现是圆满的，眷属也是圆满的，所以不会有其他的生老病死啊，或者就是就不传法了，然后大家休息一下啊，这些都不会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恒时的宣讲，这个时间是不中断的。 时间完全不中断。像这样就叫做五决定啊，这个报身的自信具有五决定，很多很多这些这个在很多修法仪轨里面，比如说金刚刹土的修法仪轨啊，还有文殊大圆满的祈祷文啊等等，它都有这个祈祷法身的这个祈祷文是什么样，它具有和法身相应的一种这个特点啊。祈祷报身的啊，就比较明显的，就是哦，具有五决定的这个什么什么，然后祈祷化身的这些都有不同的一种祈祷，是这样的。随着这个具五决定变虚空啊，它周遍整个虚空界。刹土身之庄严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具有啊，是周遍虚空啊，周遍这个虚空的刹土，然后呢，身体的这个庄严啊，就在这个里面显现出来，显现了这个刹土和身体的庄严，具有光明的自信，具有这个向好的自信的一种报身刹土的报身佛。尔时法界五佛母立身七句歌劝请，然后就说是这个在报身刹土当中显现了报身的自信之后呢，然后又是用金刚七句的做祈祷。尔时法界五佛母，法界五佛母呢在注释里面提到过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五佛这个这个五种种性的一种佛母，就是说如来部啊、金刚部啊、然后这个宝身部啊、莲花部啊、四叶部啊，这个叫做五部佛。五部佛的话就五部佛也有五部佛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五佛母法界当中这个和这个相应完全证悟法界的这个五佛母。立身金刚立身七句歌劝请，那么他也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用这个七句歌，用金刚七句来劝请啊，继续的对这个报身佛做劝请，是这样的。所以报身佛呢，他因为是安住在这个报身佛是安住在报身刹土当中的，他所化的眷属呢为是清净的眷属，前面已经讲的是决定的，不可能有谁就是说关系好混进去的情况，这个绝对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报身刹土里面决定是清净的眷属啊，这个是决定的，所以他所度化的都是一到十地的菩萨。那么就是这个他那么对于这些怎么度化呢，对于这些普通人怎么度化呢，又开始劝请了。劝请的话就是从报身到化身之间有一个半报半化，那么这种半报半化的刹土是什么呢，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属于半报半化，它就因为它里面也有这个菩萨，也有这个凡夫都有，所以说它这样的话就是半报半化，它不是纯粹的报身，也不是纯粹的化身，它是一个半报半化的一种刹土，所以它就从纯粹的报身刹土到半报半化的刹土，然后再从这个半报半化的刹土再到化身刹土，它是莲花大师这样过了一步步过来的。所以这样显现呢，也是为了让我们现在这些众生呢，我们这些众生的分别念为了泯灭啊，因为莲花大师到底是怎么样显现的，他就从法身到报身，报身到半报半化身，然后再到化身，是这样一个次第，就是有迹可循嘛，对我们来讲就是有迹可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立身七句歌劝请，极乐世界如海中莲花金端体现身，共称脱创五不明，解脱事业超思维。然后呢就是说是劝请之后呢，莲花大师就在极乐世界的这个甘露海，如海也可以说是甘露海嘛，具有这个八功德水的这个就是说如海当中莲花金端体现身，在一个就是说这个甘露水当中一个莲花的这个莲花金的金端，这开始就显现这个就体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身相。在极乐世界所显现的这个身相叫什么名字呢，共称脱创，脱创的话就是这个卢曼，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莲花大师有个名字叫做这个班玛托昌哲，班玛托昌哲就是莲花卢曼利吧，应该是，所以他名字呢就叫做这个共称托昌五不明，五不明五部呢就是具有就五部莲花大师，就是如来部莲师，然后就是如来部的托昌就是卢曼嘛，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就说是金刚部的卢曼，然后就反正就具有这个五部，然后是这个宝身部啊，然后就是莲花部啊，还有是具有这个事业部的，反正就是五不明，解脱事业超思维，他的解脱的功德，他的殊胜的事业呢，超越了凡夫人的思维，完全不是思维可以去了解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前面介绍的大圣上师的讲经里面也讲了半报半化，他的刹土的特点就是半报身半化身，所以说莲花大师在极乐世界的身份呢，他也是半报身半化身。就是这样的，他就说是，也就是圣者也可以，地上的圣者也可以见，然后呢，凡夫呢也可以见啊，这样的一种半报半化的一种这个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来讲的话，就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话，就是说开始接触到一些，因为极乐世界也有凡夫嘛，这样的开始接触到一些清净的凡夫人， 啊，它是比较清净的凡夫，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凡夫呢，都是清净的啊，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那对我们这些不清净的凡夫又怎么办呢？啊，就开始从极乐世界又划线，从极乐世界划线到这个西方，就是在划线在现在的阿富汗，那就是乌金嘛，是那个在那个地方降生的，就开始到人间，带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的一种人间的降生，它从极乐世界降生到人间的过程是这样的。复次智慧空行母，百俱子树同生颂，释迦叉图占部洲为人弘扬密宗教，七句妙音与引请，密城来源乌金镜，达那国下之岛屿，西有莲花之金端，由极乐国降化身，共称莲生金刚明，而这样的。然后呢，在极乐世界之后呢，复次智慧空行母，然后这些呢，这个智慧空行呢，百俱子树就特别多，成千上万的一种，有的时候是1亿叫俱子啊，有的时候就是说10万叫俱子，反正就是说这个百俱子树的一种空行母啊，同声念诵这个引请文啊，就是说是引请，要把他们要把莲花大师呢引请到这个释迦佛的占部洲，释迦佛土，就释迦牟尼佛他的化身成佛的地方，就是南瞻部洲。然后，为了能够在南瞻部洲弘扬密宗的教研，然后就佛陀释迦牟尼佛虽然也弘扬过密宗，但是很少，啊，讲的不多，十轮金刚啊、密集金刚啊、真实明经等等这些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些密宗，有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广弘嘛，也讲的不是特别多，是这样的。那么，为了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刹土能够广大的弘扬密宗的教法，然后呢，通过七句妙音，啊。就是说，金刚七句通过妙音，通过很好听的一种空行母唱的这个他们自己的妙音，本来是空行母的是一些声音也好得很，然后音调也特别好，尤其也是具有这个证悟的一种自信的，就通过这样一种七句妙音呢，引请就是说住在极乐世界的一种莲花大师降临到这个占部洲，所以说引请之后呢，密城来源乌金镜啊，乌金镜就是密法的开端。密法的来源，这个就是乌金刹土，乌金刹土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叫乌藏那，啊，就是在《大唐西域记》啊等等叫乌藏那，就是说有些地方叫乌金啊，是这样的。当然上次也讲很多地方讲，就是阿富汗呐、巴基斯坦那一带，现在当然就是说一点佛教的影子都看不到了，是这样的。虽然很多还有一些佛像，但是没有修行者。没有修行者。但以前的话，就说这个乌金呢，它还是密城的。一方面讲佛法有兴盛的，还有一个密宗的根基啊，很多就密城的根基呢，它是在这个乌金这个地方。所以说呢，莲花大师呢，他也是降临在乌金的境内啊，就是说乌金刹土境内，就乌金刹土西北域也是这样。我们在念其他文的时候就这样念的嘛。那么就是说，达那国下一个海呢，叫达那国下海。是岛屿，那么就是说这上面有岛屿，岛屿上面有西有莲花之金端，但有这个里面说是岛屿，可能岛屿和岛屿之间的这个海面上有莲花，因为是正按照莲花大师的本身传啦、传记里面讲的话，他的一些这个是坐船啊，他的这个他的一种父亲养父吧，应该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恩扎布德，他们是坐船坐船在船上面看到莲花放光，然后去在这个莲花上看到的，是这样的，所以应该是在海面上。是在，但是前段时间有去年吧，前几年我也看到一个照片，就是莲花大师降生的这个湖，不是现在我们去印度朝拜那个莲花湖啊，那个在印度朝拜那个莲花湖呢，是在那个沙霍尔地方的那个是这个当时这个沙霍尔国王焚烧莲花大师的地方啊，形成一个湖，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降生地，还有一个照片是降生地。江山地呢是应该是在阿富汗那边有一个湖，是这样的，但是看照片呢不大。那个湖不大，是这样的，就当时想的话，可能是当时降生的湖应该比这个大，否则的话坐船有啥必要呢？是这样的，这么小一个湖，就是还坐船的，就肉眼都看到了，就好像也不需要，因为他们当时说是去坐船去寻宝嘛，去找为了布施去找宝，是这样，所以说可能是在以前，它应该是很大的啊、因为是沧海桑田嘛，反正就是这样变化之后呢。以前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大湖，现在也变得小的，这个也有，有时候几十年。现在我们看有些卫星图片呢，就是几十年前的那个湖，很大很大的湖，然后过几十年之后就收缩得很厉害，有些干脆就干了，是这样，一点都找不到了，有些还没有干啊，就剩一点小水洼了，这个也有，所以说呢，可能这个达那国下海这个以前是很大，然后现在呢，因为经过很长时间呢，可能就缩小了，面积缩小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稀有莲花之金端由极乐国降化身，说从极乐世界呢就显现化身，那有些地方说是阿弥陀佛的心间一个狮子然后呢从狮子放光明呢就照在这个莲花上面，然后就是这个狮子呢变成这个莲花大师的变成一个童子，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当然这里面也说是有极乐世界极乐国呢降化身，就是纯粹的化身的，他已经从半报半化身然后呢就显现成一个化身。显现成化身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普通人不亲近的凡夫都可以见，他也可以给他们传讲这个书生的教法了，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显现了化身，共称莲身金刚这个就是这个莲花身大士并不是问这叫莲花身呢，因为他是在莲花当中降生的，而且他就不是这个他不是一个父母的这些精血所生，他是直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在这个上面，然后显现了一个书生的化身。所以现在呢他不是有父母的这些他不是有父母的这个父精母血也不是通过这个，他也不是血肉之躯，是这样的，他完全是通过这种直接的一种光明智慧所显现的一种素妙的化身。所以为什么是稀有呢？这个的确是非常稀有的，这个叫莲花身大士，也叫这个莲身金刚，是这样的。显示神变不可思，稀有庄严不可量，海岛勇士空行母，大密秘密之醍醐，莲花幻化网絮等金絮翘绝百句止所化异乐各相异，未立现今未来说。那么这在这儿显现了这个化身之后呢，显现了不可思议的这个神变然后呢很多稀有的一种庄严的瑞相不可量，就是在莲花大师的传记里面呢，就是降生的时候或者就在这儿大显神通神变的这个特别特别多，很稀有的一种神通神变不可思议。然后呢就是说给这个海岛的一些大拉过下海这个海岛上面的这些勇士空行母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传了很多很多的秘法，大秘秘密之醍醐，比如说莲花幻化网絮，就是说这个莲花幻化网絮呢是属于幻化网絮的其中一种，幻化网絮有很多种有金刚萨埵幻化网还有文殊幻化网，是这样的。现在的一些我们现在念的真实明经就文殊真实明经呢它也叫文殊幻化网其实它是一个序部，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真实明经它真的要念要修的话，它是一个无上瑜伽序，首先肯定要得一个很高的灌顶，还要得到一个传承，它是一个秘法，是这样。但现在很多人觉得真实明经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显宗的经典，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很多讲到的这个五方佛的一些坛城等等，它是一个它是文殊幻化网，实际上它是一个幻化网的序部的一个分支。那么就是说以莲花幻化网等莲花幻化网序为主的为例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序部，大秘密就是秘法嘛，是这样的，像醍醐就是精华的意思醍醐就是精华，所以这个把这个秘法的大秘密呢就是这个比喻成醍醐一样，精华当中的精华那么精华当中的精华呢是莲花幻化网等等很多很多书生的序部，就金序翘绝百句子特别特别多的一种金序翘绝，所化异乐各相异，就是说是他所化的一种，因为众生嘛，他所调化的众生的异乐各种各样，所以说他自己所讲解的法呢，如果是显宗的这些根基呢讲经典，如果密宗的根基呢讲序部，然后呢就是说是上根利智的讲窍诀等等，所以说就是说是为了利益这些当时的也讲了很多法，然后为了利益现在当时的友情现今嘛未来的众生，留下了很多很多书生的教法，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大拉过下海呢就是弘扬佛法一种情况，就在这个乌金境内弘扬佛法，这个具体来讲的话是在莲花大师的传记里面就是这个本身传里面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我们可以去阅读读诵来讲的话都是利益很大得了加持的集三根本于一体，本性莲师之修法。那么就是说集三根本于一体呢，就是莲花大师呢就是本性莲师呢他是集上师本尊空性，就是三根本，上师呢就是加持的根本嘛，然后呢就本尊呢是成就的根本，空行呢是事业的根本，所以说这个叫三根本。然后呢集三根本于一体的本性莲师的修法特别多，是这样非常非常多，但一切之本集七句。那么有很多莲师修法也很广的，也有很多比较略的， 有些呢是可能是可能相应于四部的一些莲师啊，有些可能相应于这个无上瑜伽部的莲师的修法，等等，有特别多，非常非常多的莲花大师的修法是这样的。但是，一切修法的根本呢，就是七句。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很多莲花大师的修法很复杂啊，特别复杂。然后就是说，可能很多众生要修这些很复杂的法呢，不一定能够了解他的一种修法的修行的方式。还有很多就是要准备很多缘起物啊。啊，这些这个坛城要摆设啊，有的时候也是一般的人也做不了。但是呢，金刚七句大师上说，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念诵的，也可以既可以复杂的修，也可以简单的修，是这样的。所以，但是不管怎么，一切各式各样的莲师的修法的话，一切之本啊，即七句，所有莲师修法的根本，它就是这个金刚七句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抓住根本，就经常通过信心来祈祷莲花大师，要念通过金刚七句的祈祷莲花大师。七道果，他们这个就是金刚七句的根本是七道，他通过七道果来进行表示的。本基七种心识句，到位即为七觉知，甚意七才果圆满。那么这个第一个是本基啊，七道果的基呢是七种心识句，七种心识句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七识，七识从眼识到末那识，这个叫七识句，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上次老人家讲，在解释的时候，就是说以七识所摄的一切法，就是说七识所摄的一切法呢，既有能了知的识，也有所了知的对境，这个就是七识所摄的一切法。那我们就说，为什么不包括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其实已经散于这个七识当中了，是吧？每一个识里面都有阿赖耶识的成分。一个就是说，阿赖耶识它是根本呢，根本的就是它，比如说阿赖耶识就像黄金一样。啊，是它是一个阿赖耶识像黄金一样一块黄金，然后一块黄金它可以打造成不同的形状，那么这个不同的形状呢，里面就它其实就这个不同的形状打造出来之后，我们说哦，这个是一个金佛像，这个是金佛像，这个是金佛像的眷属，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金佛像和金佛像的眷属，它其实就是没有离开这个黄金的本身嘛，是这样的。所以阿赖耶识它是本体，它是根本，它所以说呢，你说七识它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第八识了，它因为它是本体的缘故。还有就是说，所有的识里面呢，有一个就明心的这一部分呢，就是阿赖耶识的本体，而且它也是其他的识，也是阿赖耶识变现的。它既然是阿赖耶识变现的，当然它里面就已经包含阿赖耶识了，是。所以说这里面讲七识句，当然一方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七这个数字，为了配合这个七的数字。为什么配合这七的数字呢？金刚七句它是有七的数字，然后呢七道果的基它也是七个数字，七识当中，我们就说七十和八十其实并没有大差别，因为第八识已经它作为根本的方式存在着，或者它就说是七识当中的明心这一部分就是阿赖耶识的本体，它都具备的。我们的眼识这里面也是明心的部分，就是阿赖耶识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每一个识它都有明心的部分，这个明心的部分就是阿赖耶识它自己的一个不共的一种相，就是说七种识每一种识的特点不一样，比如说眼识它的特点就能够。发一个能够取显色和取形色，它可以照见色法；耳识呢，它就可以听到声音。它的分工不同，但是呢，不管你怎么样分工不同，它的工作不一样，它的功能不同，它的分工不同。不管你什么样功能、什么样的工作，反正它的一个本体是不变的，就是明心的部分是不变的。所有的识都有明心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也是可以体现出它就是已经具备了阿赖耶识的本体了。然后呢，就到位即为七觉知，以七觉知作为到位的一种代表。当然，到位呢，它有很多，但是我们以七觉知作为它一种代表，觉就是觉悟，菩提的意思，觉知就是觉悟的一个分支，具有觉悟体性的分支有七个，是这样的。主要七觉知呢，就是说它的下面，七觉知的下面是什么呢？七觉知的下面是加行道和资粮道，七觉知的上面呢是八正道，是这样的。所以它是属于中间的。一般按照大乘的讲法，七觉知是在见到位。啊，在初地的时候，见到位的时候具有七觉知，所以说呢，它是下面就是凡夫地，它上面呢就是修道，所以它到位了，以七觉知作为它的代表啊，这个是可以这样从这方面去理解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念则法精进舍清安定舍，这个就是七觉知嘛，就是念觉知啊、则法觉知啊、精进觉知啊，然后喜觉知啊，然后清安觉知啊，就定觉知啊、舍觉知啊，这个相当的话就是属于这个七觉知。是这样的，七觉知呢，当然是刚刚讲的这个《大乘经传论》里面啊，七觉知也讲得很清楚， 然后呢，就是辩证辩论呐、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地方呢，都讲了七觉知，《俱舍论》里面也讲七觉知，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反正它是属于见到位所具有的功德。它虽然是见到位所具有的功德，但是这个见到位这个七觉知的前行，它在加行道、质量道就已经有了。它七觉知不可能就无因无缘就出现了，它的前行是在凡夫位就有了，它的后行增上的部分是在修道位有的。所以说它可以包含一切的道位，原因就是这样的。它虽然就是七个觉知，但它可以是前面的前行部分可以可以归摄，它的后行增长部分也可以归摄。本体呢是见到位的七觉知，但是它的一种延伸部分，就是在见到位的这个七觉知不断的延伸，它就是修道位的功德，是这样。所以它就是它以七觉知的代表道位啊，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了。否则我们说你七觉知只是见到。你为什么不讲修道啊？你就能够表示修道吗？能够表示这些修道位前面的这个质量道、加行道吗？我们说可以，从它的前行和从它的后行，它的自己的本体，这样可以表示。圣意七财果圆满，然后就这个是道果，果是圣意七财，是这样的。这个圣意七财呢，是在《大圣上师讲经》里面讲很清楚啊。这个圣意七财呢，就是在果位当中，比如说成佛了嘛，成佛的时候呢，就说有这个身语意功德事业。生于功德事，这个叫果圣意，这个叫果圣意，生于功德事业的一种这个法。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智慧的圣意和法界圣意啊。这个智慧圣意和法界圣意，它怎么了解呢？怎么理解呢？智慧可以从我们的非明念可以把它判定在这个能境当中，法界呢可以判定成它的所境当中，是这样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是能境，一个是所境。当然就它的自己的本体来讲，佛位当中不可能还有这个二取啊，就一个真正的能取能进，一个是所进啊，智慧和法就是分开的，这个没有。但是讲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就像生于义功的事业，其实它是一个本体，但为了让我们了解呢，分了生于义功的事业，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么就是智慧和法界呢，其实也是一个本体的，但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的话，这个智慧呢，它是从能进的侧面介绍的，法界呢是从智慧所造见的、所安住的这个本体来介绍的，所以这个叫做这个这个就是这个三个本体合起来呢，就叫做这个果圆满啊，就是这个圣意七财果，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圣意七财啊，就是生于功德事业再加智慧和法界的一种圣意，像这样的话就是称之为圣意七财果圆满啊，这个就是它有几道果都已经包括了。所以说以七种心识的本体作为它的基，然后呢就是说道位呢就是七觉知，果位呢是圣意七财，然后呢这个就是通过金刚七句的可以含摄的。因为七种心识的，虽然讲了七种心识它所包含的法，我们就刚刚我们讲七种心识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在讲世俗地，其实七种心识它自己的一种基的本性，它就七种心识它作为本基的自性呢，不单单是说你只有显现是你的本基，其实真正的本基是显空无二，就是说它的七种心识它自己的本性也必须要包进来。它的本性是什么呢？就七种心识的本性，暂时的本性呢是空性，究竟的本性呢它就是智慧，无为法的这个佛智嘛，就是心性的实相。说七心识的七种心识句呢，它只是从它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七种心识的显现来讲的。其实七种心识它是七心识的话，我们不能说这个只是它显现部分它是七识的所有的本体，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讲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呢，都不能够只是讲一个法，比如说这朵花，我们说这个花的形状颜色就是这个花的所有的东西，我们说这个不行，这个只是这个花的一部分的特点。那还有什么特点呢？它的无常也是它的特点，对不对？它的空性也是它的特点，它的一种本性是清净的，坛城这个也是它的特点。你是只讲它的颜色和形状，你说我就把这个花的所有的特点讲完了，那是肯定没讲完的。说七种心识也是一样的，我们说眼识能够看色法，耳识能听声音，这个就是眼识吗？我们说只是眼识的一部分。那眼识的圣意难道不是眼识吗？对不对？眼识的空性它也是眼识所包括的，眼识它自己的究竟的智慧也是眼识它自己的本体所包括的，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本体的不同的侧面来讲这些是属于它的世俗地的不清净的侧面，这些是属于它的究竟的侧面，所有的包含完了这个才是眼识它自己的本体这个才作为基的自性才可以了解的，不是单单从它的一种显现这部分，单单的显现这部分不能作为基，这个不能作为基，真的要作为基的话，除了它的显现还有它的现前的实相， 空性和它的这个其实它的一种究竟的智慧，就是究竟的这个本体，除了空性之外，就是大光明啊，就是大智慧的一种体性，就是无为法的一种这个佛智。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的佛智我们现在就是具有佛智，具有佛陀的智慧，具有佛功德，存在在哪里？就存在在心识的本性上面。就是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这个心识很讨厌的，有的时候管不住的这个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讨厌这个心啊，不用太讨厌，它的本性是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认识它就行了啊，你要认识它，其实我正在起心动念这个，不管是眼识耳识啊，或者是意识啊，正在胡思乱想的这个心，它其实它的本性就是佛智。你再怎么厌弃它，它的本性是清净的，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了解完之后呢，你真正从根本上了解的这个趋势之后呢，你会发现没有那么讨厌啊，有点可爱，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它的本性其实来讲就是不变化的一种这个究竟的实相。那个时候你不用太去恐怖这个心啊，很讨厌呢，或者怎么样，觉得要我一定要把它调伏，或者一定要把它这个怎么灭掉，其实呢不需要啊，你只要认识它的本性就可以了。但是认识的话就需要做很多的加行，包括文思和这个有关的大经大论点，还就是说是去这个去修行观修，让它浮现出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如是唯一此金刚妙音劝请莲花我，立即降临与加持，赐大灌顶，赐大智慧之灌顶，三根本尊如云集，无碍赐予二悉地，真实觉受梦指我，红光萦绕妙相异，闻表示音妖鼓声，身与意受大加持，觉性妙力顿悟起，八部鬼神为命从力，结缘者获威力啊，数字驰名之地，与莲花我成无别，萨玛雅。那么就是说这个呢讲的话，就是说祈祷修持莲花大修持这个金刚器具的一种殊胜功德，和它会升起的一些道相，会得到一些加持的感应，或者说会升起的一个道相。如是唯一此金刚，只是唯一这个金刚器具和金刚器具有关的这个修法，但主要的核心的根本还是就是这个金刚器具，是这样的。所以说唯一此金刚器具通过妙音劝请，通过就很好听的声音，你自己认为啊最好听的音调啊，或者就是你听到过的最好听的音调，然后呢就是你去念诵。当然就是说你觉得我如果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流行音乐的音调很好，然后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音调来配合这个金刚器具，这个词呢是莲花大师造，或者就是说填词是他的，然后作曲呢是某一个流行音乐，然后通过这个来祈祷，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妙音。有些可能也行，但是呢有些时候的这个音调哈，有些时候不同的音调呢它是具有不同的加持的。比如说在不同的法会里面所念诵的这个金刚器具的音调呢，它是有些时候就是直接当时金刚当时有很多这个空心母他们所使用的这个音调就传下来的这个。所以我们还是沿用这些妙音呢是比较好的。但你认为的这个流行音乐这个呢可能也从某些方面也许也可以。但它有些方面呢必定是相应于这个染污的状态写出来的一种曲子，不一定就是有那么清净。啊，从缘起来讲哈，不一定那么清净，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妙音呢有的时候就是讲在很多法会上面啊，比如说就是有些不同的一些这个传统嘛，哪种的这个法会啊，其他地方的法会，他们在法会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个念金刚器具的一个音调啊，有些时候这个音调呢都是很有讲究，是这样的，有很大的加持力的。所以说这个词呢也是很殊胜的，这个音调调子呢曲子呢也是很殊胜的，再加上你很殊胜的信心啊，去唱诵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就是这个得到很大的加持。所以妙音劝请莲花我，通过妙音来念诵金刚器具，引请劝请莲花大师降临。然后呢就是一念完之后呢立即降临与加持，连这个因为这个福藏品它虽然前面讲虽然是这个江国康之末期他取的福藏，但是这个文字呢就是莲师他自己讲的，是这样的，这个文字是莲师他自己说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妙音劝请莲花我，就劝请莲花大师我立即降临瑜伽师，马上降临，莲花大师我马上就降临了，你只要一祈祷我马上就降临了，马上就降临下来，是这样的。然后给你赐予加持，是大灌顶之大智慧之灌顶。然后如果你有这个信心的话，你是观想邀请莲花大师给我灌顶的话，因为在这个七祈祷文里面也是有这个，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赐大冠顶之大智慧之冠顶，然后他就会给你赐予这样一个殊胜的这个大智慧的冠顶。三根本尊如云集，然后迎接送金刚七岁的时候呢，除了莲花大师降临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上师啊、本尊啊、空行啊作为眷属的一种形式而就说云集就围绕在莲花大师的周围，无碍赐予二悉地，然后呢就这个没有障碍的可以就赐予共同的成就和不共同的成就，这个就是精进的念诵金刚七句要可以获得了一些这个加持。真实觉受梦执我，然后这里面讲的话，在有些时候在真实的境界当中会见到莲花大师，这个叫做真实觉受，在真实当中就是或者在真实的一种境界当中，有时在觉受里面在自己的一些觉受里面呢会就见到莲花大师梦执我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梦境当中会梦见莲花大师，也就是说有些是有些修行者他会直接的见到莲花大师就在白天的时候直接在面前显现光明，光明当中呢就显现莲花大师就是他的容貌有些呢是在一些觉受当中会出现，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在这样一种梦境当中会梦见莲花大师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梦见铜像，或有的时候可能梦见一些唐卡像，或有的时候可能就梦见莲花大师的一些人的形象，然后给你做一些加持。反正就是说如果你精进的呼唤呢祈祷了，他会在这个真实觉受和梦境当中指引莲花大师，这个是承诺了的，他承诺一定会就是说是降临，然后给你加持，然后让修行者祈祷者能够见到他。红光萦绕妙相异，那这个也是在修持莲花大师的祈祷文的时候，金刚句祈祷文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瑞象，比如说红光萦绕，就在修这个金刚七句的这个修行者的房子周围会出现红光萦绕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好像是彩虹围绕，或者有五色的光明，五色的这个光明显现的这种叫做这个红光萦绕妙相异，而且呢会出现这个很多的妙香。你使劲闻一下，好像不是我烧的那个藏香，好像不是我烧的那个香，好像是几乎没有闻过的一个香。那如果闻到这个香的话，有可能再加上你在修的这个金刚七句的话，那有可能是这个。但是你有些也许是隔壁的人烧了一种你没闻过的香，这个也有可能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你家虽然没有烧，可能隔壁烧了也有可能。那么就是说这个反正我这个开玩笑的，反正就是如果你真正的修莲花大师相应的话，他就闻到很多世间没有的妙香。特别的一种舒适的一种妙香，然后呢闻表示音腰鼓声，还有闻到一些表示这些这个这个龙天就天人呢所敲的法鼓这个还有就是说那些空心母所敲的一些腰鼓还有一些手鼓的声音这些都是这些表示音嘛，就表示一些成就的相。当你尤其是当你修持这个金刚七句获得一些成就相的时候，但成就相有很多种，有些是阶段性的成就，有些是可能比较究竟的成就，所以说就是阶段性的成就也好，或者究竟成就，反正有些时候在获得一些成就相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听到这些妙音，就是手鼓的声音腰鼓的声音有些声音是一些天龙护法他们敲的，有些呢是空心母这些他们就是敲打的声音，表示一种成就相。你自己在修的时候呢，也会内心当中，但最主要是内心的觉受。如果你听到了这些妙音听到这些你内心当中完全没有改变，那这个也可能是只是一种安慰性的声音吧，我想可能是。然后真正的一种成就像应该是内心当中的烦恼予以调伏，然后呢升起的一些这个很多殊胜功德，这方面呢就闻表示音腰鼓声，身与意受大加持，然后你的身与意都会受到很大的加持，比如说你身体得到加持之后呢会非常的清安，很多疾病呢自然消失，然后就身体有劲身体清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身体上面获得一些不共的加持。语言方面呢就说比如说语言有利就是说地势语很容易成就，然后比如说你要给别人愿你的疾病消除如果你这样说愿你的疾病消除，是因为你的语言具有力量的缘故，它马上就会起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语言方面蒙受的加持，或者说你以前的话就是说管不住自己的语言，或者 说话语言没有力量或者就是说经常性的喜欢说一些奇语粗恶语得到加持之后呢这些就不说了，然后自然而然说柔软语说诚实语，这样也是语言方面得到的加持。还有一个就语言方面的加持，就是念的咒力念咒语的力量它就会显露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说地势语比如说遇到灾难的时候愿这个火灾马上熄灭， 它就可以熄灭，马上就熄灭了。然后愿这个洪水马上消退，它就会消退，是这样的。然后愿某某人的疾病消除，他马上就痊愈。这个都是属于语言的力量，这样的。很多修咒语的人呢、啊，就修咒力的人，就是说他念某种咒语，修到有感应的时候，他慢慢这就会出现这个力量。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他一吹气的时候，很多疾病就自然就消除了。这个就是咒力。还有说是这个意啊，心呢也大转变，他的心的这个烦恼调伏、障碍消除啊，这些呢就是心就升起了这个很大的一种转变，升起了任运，升起菩提心啊，对空性的一种证悟。胜于易受大加持，觉性妙力顿悟且，然后对于上根立志者呢，除了得受胜于易的加持之外，他升起了觉性妙力的证悟啊，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觉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呢、啊，然后我们这个心性的实相，他就升起了一种这个真正的证悟啊，顿悟而啊，就是说是升起了一种对这个空性的顿悟啊，这个是内在的自己的证悟。在外在的话，就八部鬼神为命虫，他可以驾驭，可以就是说是那种。可以就是说意识八部鬼神啊，就外面的一些天龙八部啊，还有很多鬼神非人的话，就以前的话你是特别害怕他们的，就是这样的，非常害怕非人，非常害怕魔鬼。但如果你非常害怕这些非人的话，你就可以念金刚七句啊，因为梁文大师金刚七句的威力非常大，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认认真真的，你相信通过很殊胜的信心来祈祷梁文大师的话，根本这些非人没办法伤害你。那么这个是早期了啊，然后如果你这儿是按照这里面所说的，你修行这个金刚七句成就之后呢，不单单是不用怕他们了，而且就是说八部鬼神唯命是从，然后你就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意识一个八部鬼神，是这样的。当然了，你如果是修金刚七句的烦恼调伏之后，也不会说经过这个某某那个哪个就说天龙八部去给我打碗稀饭呢，或者说去给我去做点什么事情啊，或者是这些事情可能就不会了，是这样。他可能是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他只是这样，因为他的烦恼调伏了嘛，自私自利的心这些没有了，他不会让这个天龙八部去做这些庸俗的事情。当然，你让他去做，他们可能也会去做的，是这样的。但是他可能不会这样去做，他都是对弘法利生方面很有利益的事情，因为你的相续已经调伏了，这些就没有兴趣了。有些时候可能是在修金刚七句之前呢，想是想，哎，我修成之后我可以意识天龙八部，然后又做很多很多现在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什么什么，就想是这样想的，但是一旦相信之后呢，成就之后呢，你可以意识的时候，这种想法就没有了，因为你的心已经被这个金刚七句调伏了，升起了这个应该有的这种证悟啊、觉受啊，然后你刚开始的这种初心就没有了啊，就改变成一个更殊胜的、更清净的一乐，这个也是很可能的，是这样。闭关之前呢，你可能是带着世间八法的心开始闭关的，然后中间呢就被金刚七句的威德力调伏了，出关之后呢，就唯一的变成了证悟者的相续。啊，相信当充满了大悲菩提心和证悟空性的智慧，啊，这个都是非常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圣上也有的时候也说嘛，你这个初心呢，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初心呢，是这个是有问题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要改变，你刚开始的这个初心，就说是可能是对方方面面的认知啊不究竟，然后呢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呢，把最初的这个不好的心就改变了，变成一个更清净的、更圆满的一种发心，这个也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利结缘者或威力，然后你可以就是说利益和你所结缘的人，任何就是说和你结缘的人呢都可以利益他们，然后获得很大的威德力啊，就是说弘扬佛法啦这方面的一种威德力，数字驰名之地也与莲花我成无别，然后很迅速的可以到达驰名之地，驰名之地前面我们讲艺术驰名，然后长寿驰名等等，然后就是说是数字驰名之地就获得一种证悟，获得这个成就。然后呢，通过四持名之地呢，与莲欢大师成为无别，因为莲欢大师是属于住于任运持名的佛地的人，所以说你经过了这个艺术持名、长寿持名、大印持名，然后呢，经过任运持名之后呢，那就和莲欢大师一模一样了，就成为无二无别，是这样的，就和与莲花我成无别，这个就是修持这个金刚七句暂时的功德和就近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委员呐、唯品啊。恐怖啊这些呢，通过认认真真的观修金刚七句的都可以遣除。除了这个遣除这个之外，有些时候我们你认为念金刚七句就是遣除鬼缘吗？根本不是啊，完全不止是这样。就说念金刚七句不单单是遣除你的鬼缘而已，它还可以获得很多的一些证悟，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很多殊胜的证悟呢，通过你精进的念诵金刚七句都可以获得，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后和莲花大师成为无二无别，他就是通过金刚七臂这个修法，很简单的修法，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就是说一直通过精进的信心去不断的念诵祈祷的话，这个人可能是暂时来讲不会有语言障碍，究竟来讲他的相续越来越调伏，最后就和这个莲花大师相应之后呢，逐渐就升起正悟的功德，最后和莲花大师成为无二无别。哪一天就是我们一推开官房的时候，看到莲花大师坐在这儿，哎，就是我呀，就我们看到是莲花大师已经成就莲花大师无二无别的果位了，这个都有可能哈，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最后和莲花大师成为无二无别，连这个样子身相都和莲花大师一样的。萨玛雅这个是很殊胜的，在某些非法经面前要保密的，这个是萨玛雅，是个就是说保密的一个意思。然后呢，我即真实三根本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即真实三根本，有大海，大海生金刚身。那么就莲花的是说呢，我就是真实的三根本，我就是上师本尊空性的一种根本。所以说为什么说我即真实三根本呢？就是说莲花大师他是三根本的总集嘛。所以你祈祷莲师的时候，或者你在念金刚七句的时候，其实就同时就修了这个上师，就修了本尊，就修了空性。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它就是真实的三根本的缘故，由大海生，就由通，它是通过大大过下海而产而生的，就是说降生的金刚身，它不是血肉之躯，它完全是金刚身。受持幻化网相者，它就受持了各种智慧幻化网，因为幻化网它有很多种，对吧？像这样的话，也是一般的一种这个幻化，就是世间的幻化、不净的幻化，还有一些就属于这个清净的幻化。莲花大师呢，是属于那种圣意地。就说非常熟悉圣意地的功用的啊，有很多智慧的一种幻化网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这个受持这种就近智慧幻化网相者，相应圣解而祈祷，赐予彼同之悉地。所以相应圣解就是这个相应圣解是给谁讲的？就给我们这些祈祷者讲的。你就说相应你自己的圣解啊，你对莲花大师的一种这个信心，你对这个金刚七句的信心，相应你上中下的一种圣解。然后你就是说相应这样的圣解而祈祷的话，赐予彼同。什么叫彼同呢？就和你的圣解相同的、相等同，和他的一个层次的加持和悉地。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上等的圣解啊，你的信心啊，还有你对于你的智慧啊，你的祈祷当中信心、智慧、菩提心，这些都是具足的，那么这个叫上等的圣解。如果你通过上等的圣解的祈祷的话，你就会获得上等的加持、上等的悉地。如果你的这个圣解是中等的，那你获得中等的悉地。如果你是下等的圣解呢，就获得下等的悉地。那如果你没有圣解呢，那就是可能就没有悉地，是这样，可能会结个缘，慢慢得到这些这个，也会得到一些护佑。但是呢，就很快很明显的方式得到悉地呢，就是很困难。所以这个就是鼓励我们要升起上等的圣解。是这样的，为了升起圣解的话，也是要多要就是说学习这些经论呐、还就是说是看莲花大师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种教言传记，来升起信心。然后对于金刚七句的一种功德呢，反复的祈祷，或者如果我们有怀疑呢，就多念百正明来忏悔，是这样的。然后祈祷莲花大师啊、就加持我的，要升起一个非常清净的信心。这个来讲，完全托付给他，把自己的所有相信诚信莲花大师的一种无与伦比的加持力，是这样的。所以说认真祈祷的话，他的加持一定会融入我们相会当中，这样一边做调整一边做祈祷的话，我们的圣解呢就会由弱而转强啊，一定从下等的转成中等，中等转成上等，就这样。所以跟随你的圣解的一种转变呢，就是得到的加持和得到的成就呢也相应而获得的，就赐予彼同之悉地，故为利益金君臣后代所化之弟子啊。所以说莲花大师说的，我为了利益金君臣，就当时的一些君臣哈、莲花大师当然我们就知道有君臣二十五大弟子啊，一方面来讲呢，也为了利益当时的一些眷属，二十五大弟子为首的这些眷属后代所化之弟子，然后也为了利益后代，就是我们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了利益后代的这个所化的弟子，我们对莲花大师有信心，我们就是他的所化。如果我们对莲花大师没有信心呢，他不是我们就不是所化，我们就是一个众生而已，是这样的，就不是所化了。要成为所化的话，要成为莲花大师的所化呢，你必须要对他有信心。所以说为了后代的所化的弟子呢，取出心髓持教诲，然后呢就从他的智慧当中取出了这个心髓，像这个心脏一样的，犹如这个骨髓一样的一种这个最殊胜的教言啊，慈悲的给当时的人呢做了一些教诲。当时在场的这些君臣呢，也给他们讲了这些念诵金刚七句的一些功德，鼓励他们念诵。 还有呢，就给后代的这些呢，就是说，因为当时讲完之后呢，可能显现上面就是说，莲花大师就把这个就做了一个隐藏，做了付账，是这样的。所以说，为弘隐藏身付账，当时呢，给一些少部分的这个有缘弟子讲完之后，然后呢，就把这个最殊胜的这个薪水的教研，就没有中间没有再做这个弘扬啊，为弘就中间没做弘扬，隐藏身付账，就把通过付账的方式。隐藏起来了，他就通过发愿呢、啊、加持啊，然后就是说让这个佛这个金刚器具的修法，后面呢能够就利益这个后代的弟子，是吧？就这个修法可以利益后代的弟子。当然，这个修法是指什么修法呢？就是指这个器具祈祷文的修法，就是建功康成什么去，就是这个雍奇美雍都囊吧，他的当时这个服藏品是指这个法，并不是说这个金刚器具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弘扬的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专指这个法，就莲师当时写的这个法交给这个让这个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公智云的江措他取服藏，要当时要弘扬，要取出来弘扬的，就是在墨盆人们现在这个年代，这个法会被取出来弘扬啊，就是指这个法而言的，不是说其他时间没有金刚器具哈，是这样的。那么为弘隐藏身服藏，因为就是说莲花大师呢也是走遍的这个藏地，主要是藏地，走遍藏地之后呢，就在很多这些神山啊、湖泊啊，还有这些这个有些是虚空里面呢，就埋藏了很多伏藏品，是讲为了利益后代的友情呢，埋藏了很多伏藏品。当然上次讲经里面说呢，有一种说法也是这个，当时莲花大师把所有的法义交给了一稀出家空心母，所有的伏藏是一稀出家空心母去完成的，他去做了伏藏，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佛藏呢，除了这个莲花大师啊、一稀出家空心母他们佛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当时的一些大德也做了很多佛藏，比如毗卢扎那，他也是做了很多这些这个佛藏，是这样的。后面的话就是不同的化身，他就说他的化现身呢，就是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就在不动提方去取出佛藏。有些呢就是说是在家里面，就是说在新香絮当中就埋藏，就取出佛藏。有些是就需要在某个神山去。然后具足因缘之后要赞颂这个守护佛藏的护法神，赞颂完之后呢，然后护法神把门打开，他就把佛藏取出来，取出来之后还要放一个替代品啊，取出个佛藏之后还要放一个替代品，然后就是这个他这个门会关上，是这样。所以有些地方也是看过很多这些大德们取佛藏的一些经历，包括法王一宝在年宝玉泽就是这个什么青海的一个湖里面取佛藏的一个比较短的视频嘛，那个也看过，当时在龙德活佛家里面的活佛老人家也给我们讲过，因为他当时在身边嘛，他也给我们亲自讲了他看到法王一宝取佛藏的一些情况，也讲了这些。所以说还有很多佛藏师他也是就说是这个取了很多的佛藏，当时呢法王一宝取出来佛藏就是金刚萨埵修法啊，这样的现在我们用的这些金刚萨埵修法，这个就是当时在这个湖里面所取出来的一种这个很珍贵的一些佛藏，就这样。所以说呢，当时有很多这些莲花大师啊，也是加持发愿啊，埋藏了很多佛藏品，在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取出佛藏。所以说，就现在我们所修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是很近的啊，它就特别近的。法王一宝取出来之后，然后没过几年就把它解密了啊，通过译出来之后呢，因为它佛藏的时候是空性文字，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只有一行字。啊，他一解读之后呢，然后就祈祷之后，他就这个会显现出各种样，就从那个印度文开始显现成这个藏文，然后他就开始记下来，是这样的。他是解密的过程是这样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呢，这个佛藏他就是一个人解不了，他必须要另外一个佛藏是一起，他才会显现出文字，两个一起解，是这样的。这个在有些佛藏大师的传记里面也会有这些，他反正有些时候就具有各种善妙的因缘具足之后呢，他就会。有些时候这个佛藏就一个字，它就显现成几百页的这个仪轨，是这样的，慢慢它就直接浮现出来。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佛藏，它就有的时候来讲其实是非常稀有的，它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愿力在里面，而且这个佛藏它也是这个不能被毁坏不了。虽然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地方埋藏了佛藏的，然后如果这个山被毁坏之后呢，这个护法神啊这些他也会把这个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前面我们讲佛藏是他需要去一些很险的山去取这个佛藏，有些的时候是他在家里坐着，然后这个护法神就会把佛藏送到他的一种身边的这个也有，是这样，各种各样的很多很多。所以说这个佛藏师的一些这个不可思议的传记啊，他们的一种功德利益啊，的的确确的佛藏品本身这个修法对现在的人的加持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他的一种也是这个就是说是应运而生嘛，也是通过以前的发愿，然后不断的出现出这样最殊胜的一种修法。 就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这个佛藏，有些是佛藏的佛像啊，有些是佛藏的仪轨啊、修法啊，这些特别多。就现在我们用的很多，其实我们所修的法，也是很多是这个佛藏品，有些呢是莫非那么起的异佛藏，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念的八极相颂，我们念的自在祈祷文，其实这个也是念的佛藏品，是这样。它是老人家的一种意，相续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金刚砂的佛藏呢是，金刚砂的修法是法轮音宝从莲宝玉泽湖里面取的。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有因缘具足的时候，以前一上次讲过，如果是在那个湖边儿去修这个金刚砂垛的话，因为它是取佛藏的地方嘛，所以那个时候力量还大一些。显然上他老人家也当时也是住了，好像是住了10天吧，8天就专门修金刚砂垛，也就去过，是这样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的时候现在很方便嘛，如果是有时间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去住一住啊，然后去修一些金刚砂垛的一些仪轨的话。它清净罪业的速度，可能从地方的角度来讲，要比其他地方快一些，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五台山，如果你去修这个文殊大圆满，然后去莲宝玉泽修金刚砂朵，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反正就是法轮玉宝取佛藏的地方，去修这些相应的法的话，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加持，是这样的。我想是这样的哈，其实也是应该是这样，因为以前的大德也是这样开示过。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浊世出现就是为隐藏生父障。然后浊世出现我所化尔时北落发愿力显现光明表示文，聚会者是调化法，利益众生广无边萨玛雅。那么就是说浊世出现我所化到无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比如说从莲花大师这个埋藏佛藏。中间就过了很多几百年，然后就说是最后到了这个，到了大概我们现在的民国嘛，清末这个民初民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江青的王布啊、莫菲莫契啊，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那一代大德这个出世弘法的时候，就那个时候，逐是出现我所化出现莲花大师说我的化身，尔时北落发愿力那个时候他通过这个毗卢遮那的发愿力，那么这个和毗卢遮那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就按照有些这个授记来讲的话，这个伏藏师就是这个奇门雍都囊巴的话，就是这个公子云南将错，就是这个江光看住这么切哈，他就是毗卢遮那的化身这样的，就很多地方讲他就毗卢遮那的化身，所以说尔时毗卢发愿力就是指的这个取伏藏的人，他是毗卢遮那的化现嘛，是这样的，所以通过他的发愿力显现光明表示文，那显现出了这个光明自信的表示的文字，就是说这个伏藏金刚器具的这个祈祷的修法。象征上就表示出来了，聚会者是调化法，利益众生广无边。然后就说是具有智慧的人对具有智慧的人、具有根基的人，实现这样调化的方法的话，利益众生广无边，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这样萨玛雅。最后这个伏藏这个后面有一个萨玛雅，就保密的意思。对于非法器者应该保密，这样的。如果是法器者呢，应该传授公开；然后对于非法器者呢，应该保密的意思，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通过这个。江光看出这么气，他所取的一个佛藏的一个内容呢，介绍了莲花大师从法身到报身，从报身到报半报半化到化身，然后就说是这个降临到人间的利益众生的过程，然后也讲到了修持金刚器具的一些种种的功德和利益，然后就说是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功德利益呢，就是介绍之后呢，就说我们如果去认真的修持的话，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遣战士遣诸委员。就近的获得一些暂时的现象和就近的现象，这些呢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苏伦的耶登加日班，多年涅巴赞南巴谢将揭迦那瓦隆彻巴依，日比卓尼卓尔卓尔修。